我老师开了2个号，但是好像都没有点左下角。大家稍等一下，我打个电话问一下。
现在好了，现在
电话有了吗？
那有了有了。
好，那我挂了啊，那我挂了，那我挂了。
喂喂喂喂，好，用我的那一个，
我可以用吧？
他后面这个不让进了，不报备。他们有没有在那搞问题？
报备就报备呗。每一次都吃不完。
吃不完才少呢，我就是把这个要吃完。
我共享一下我的吧，我共享我的吧，我用的快啊。
可以可以。
我点一块。我撤，你撤出来你的。
老师，你数着吧，就数着。
啊，可以可以。
你就直接吧。
好的好的。
就直接。
店员要不要接？
不用接店员。
三号门口是九零放那里。
嗯。
几连坐啊？给你们跳啥分？
好了好了，今天是赵师兄，他想要听一下宝志功的十二时歌。坐坐坐，我们在聊天，我们在聊，我们在学传统文化，在学传统文化，你们听着玩玩。嗯嗯。
哎呀，
哇，这是
错
的。坐坐坐坐吧。嗯嗯。十二时歌，赵师兄让想听一下这个十二时歌呀。这个就是十二个时辰就相当于现在的24小时，24小时每2个小时是一个时辰，就是子丑寅卯，这个子丑寅卯，这个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啊，就是这样的，一共12个时辰就代表着24小时，代表着24小时。这个古时候啊，就根据这个来起过一些，就是比如说农耕啊，或者行孝啊，有好多好多，就是有一些歌就以这个曲子为名，就是有十二时歌这首这样的一类的曲子，有这样的一类的曲子。这十二时有简单的介绍，大家看看这个就行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就是这个。那么十二时歌是怎么回事呢？十二时歌就好像是有一个起头的，然后就十二时歌不一定非要联系十二个时辰，不一定非要联系时间，它也可能跟时间有关系，也可能跟时间没关系。就像我们说的那个踏沙行里面的曲是那个曲，但是词有好多种词，它都叫踏沙行。所以十二时歌它是曲调应该是类似的那一种曲调那一种格式，但是它的内容就多种多样了。内容就多种多样，内容多种多样。它这个曲子也是分2首，也是分12首。简单的这个顶上有说平淡眼，这个日出卯时时辰这样的，有不一定都是从子开始的，不一定都是从子开始。尤其是平淡寅这个时候的话，它大约是3点到5点，一年之计在于辰，所以好多的十二时歌是从寅开始的。啊，是从寅开，它不是从鸡鸣丑开始的，它是从平淡寅开始的，这是这一个。然后呢，比较有名的十二时歌，就好多禅师都做过啊。这个顶上介绍的，你看宝志功啊、文眼、云门文眼、雪窦重显、汾阳善昭、道灯，还有那个湛堂文准都有。但是里面最有名的，实际上最代表的就是赵州的了。最开始做的是宝志功的，宝志功的是最开始的。最开始的做的，然后最有名的实际上是赵州，基本上到赵州这儿就截止了，因为赵州已经就没有了所有的玄妙，都给你兜了底儿了。所以说、
啊、
其实有代表性的是赵州的。嗯、
那个赵州12个，
我都不记得，那应该要朋友圈应该是很早的了，就是这个。如果非要区分，咱们学习一下宝志功的，你就知道宝志功的跟赵州的它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学的侧重点不一样。你看这个十二时歌不光是禅宗里面有啊，还有这个儒家也有啊，十二孝啊什么什么的，还有其他的净土宗也有，都有很多。 这个后面有对十二诗歌的一个介绍，它是从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有的是从寅开始的，有的是从子时开始的，鸡鸣丑开始的，这都有，这个各不一样，有的从丑开始，有的从寅开始，有的从夜半子开始。还有一个，这个句式上三七七七还有三五五五是什么意思呢？三七七七还有六句八句，你比如说像这个宝志公的呢，他的就是这种的，这个三七七三七七七三三七七七，它是三三平淡吟是三，黄金内有道人身就是七啊，就是一个三句一个七句，再一个七句再一个七句，然后再一个三句再一个三句，然后再两个七再三个七句，就是三七七七，然后三三七七七啊，它是这样的一种格式，所以说叫做啥呢？就是叫做篇章结构上也不同，有的是三七七七，还有三五五五，还有三七七七、三三七七七啊，还有更多的也都有，它不定的。还有一个有代表性的，就像是云门文眼的这个，云门文眼还有这个，它前面的就完全当成伴奏了，就是夜半子，渔夫说相似，鸡鸣丑，痴人捧归首，平淡饮，小河人，日出卯，含情枯骨痒，你就把前面的那个夜半丑、鸡鸣丑全部去掉，它后面是单独的诗，它只是前面加了一个前缀，它就是不定了啊，不定了，嗯，就是这样的。这个是三五七，就是它的格式不定，就是总而言之，十二时歌这种跟五更转差不多。五更转古时候也有一种五更转，五更就是夜里头，七点，就是那个群里头那个许师兄问的那个初更，就是这个晚上七点到九点，这是属于初更，一共分成五个更，最后一个更是早上五点，是三点到五点，啊，三点到五点这是最后一个更，一共分五个更，以五更开头的这种的曲子也有，这叫五更转，初更怎么样，二更怎么样，三夜怎么样，什么什么的，就是或者叫初鼓啊。二鼓啊，三鼓啊，就是也分成鼓，也有这样的。这是五更转十二时歌，这两个都是一种就是古时候的曲子吧。根据这个格式，就有那多种多样的小曲儿就出来了。小曲儿里头填的词儿不一样。禅宗就是比较活泼的，尤其是你像宝志公那个时候，他就很活泼了。所以你既然可以听曲儿，我就可以让你从曲入禅。所以他就用这种方式，他就做了一首禅曲。这就是最开始的宝志公的，就是这样的。宝志公的就是那一个了，就是我们上一次说到这个达摩的时候有说过，达摩的那师父告诉他一句话，叫陆行跨水复逢阳，独自西西渡岸渡江，日下可怜双向马，二珠嫩桂酒苍苍。大家就分析这个日下可怜双向马，就是说日下就是在当时的洛阳京都那里，那个地方有两个就是法门龙像，那两个法门龙像是谁呀？就是指的宝志公跟富大士。所以说这个就是在达摩的师父那里，你要是说起来神秘的连起来，在师父那儿就有预言，这就是最早的宝志公的这一个。那么我们摘了一段五灯会员里关于宝志公的这个介绍，简单的介绍一下宝志公，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十二诗歌。到时候看的时候你就说一下，你最好先说你哪儿，你希望重点说的，你不明白的，然后我们整体再过。这首诗用来作为用功是非常好的，很好的，非常好的。就是我这个篇合集里面搜集了其他的这里面，但是实际上宝志公的和赵州的这两个最有代表性。当然你说赵州的是最典型的，但是宝志公这个用来用功啊，那是非常非常好的。云门的那些也不错，但是后来的就没有这两个最有名，最有名的就是这两个。大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五灯会员的介绍，大概的我可以给念念。宝志公出金陵东阳诸氏之父，上嗣曰文而题英朝中，梯树得之，举以为子。然后七岁出家，然后除险折锦袍，往宛山涧水之下拄杖头，于简尺福字拄杖头，复之而行。他最开始的时候是朱氏有一个姓朱的妇人，就是就是听到啊有小孩在那个阴巢里头哭，他就攀到树子上，拿梯子爬到树子上，哎，从那个阴巢那里捡来一个小孩，这就是宝志公的出生来历，出生来历。然后他七岁的时候就出家了，那个时候他就坐禅，到这个宋应该是指的不是宋朝的宋，是指的那个 在梁之前的那个叫什么北宋啊那种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宋，那个宋太史二年，那个时候呢就是光着脚，有长着头发光着脚穿着衣服来到了这个宛山涧水下，就那个时候他就是参行，就简单来说宝智公禅师他这个人神叨的事儿特别多，我查了一下百度百科有说他就是神叨的事儿很多。前一个皇帝一看，哎呀，这个人干什么呢？在这儿竟是一些妖魔鬼怪的东西，就把他关起来了。然后梁武帝就不高兴，梁武帝说：“你看这明明是神机所现，你怎么给他关起来？”梁武帝就把他放开了，然后把他作为了国师。他这个人的见地非常透彻，但是实奈和梁武帝这个人他都不大开窍，那也没办法。但是梁武帝非常尊重他，所以宝智公禅师也是梁武帝的国师。嗯，大概是这样的。这个武登慧圆就不说那么多啰嗦的了，就有几个跟梁武帝比较有名的对话。这是暂时吗？吸食吗？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暂时吸食是指的是什么？这个梁武帝召问弟子烦恼未除，何以治之？答曰：十二。帝欲问其旨如何？答曰：在书字十节刻录中，帝意不小。帝常召罢工张僧繇写诗向僧繇，下笔折不定，诗随以纸批灭门。分批出十二面观音妙相诸书里，或词或碑，僧繇竟不能写。他日于地临江纵望，有无说流上师以上引之，乃子旃檀，刻画如生。这后面说的就是神道的了。前面呢，就梁武帝说：“我有烦恼啊，我这个烦恼啊，一直没有，就是烦恼很重，怎么办啊？怎么办呢、啊？怎么办啊？”他就说：“十二。”说十二是什么意思啊？十二就是你那个就是。写字啊，那个写的那个时节啊，刻录啊，那个刻录就代表的时间，一滴一滴一滴，如何以治之啊？如何以治之？就类似于以时光治之吧，以时光，你就等等，你就等，你不用对峙它，你就等它会没的，嗯，大概就可以是可以说类似这样的回答。那梁武帝就不明白，梁武帝总觉得这个东西一定能够对峙烦恼，这个东西一对峙烦恼，烦恼就没了。宝智公的意思说，你对峙它干啥？你就不对峙，我就不信烦恼能一直跟着你。你就是你想一个什么事儿，这个事儿你能想一辈子？我还没见过这样的人呢。实际上，这个他不明白，他不明白。然后呢，这个梁武帝就是曾经让这个有名的画师画这个宝智公，然后这个画师就不知道该怎么画，然后宝智公就把自己的脸一掰开一看，有十二个观音像，特别的殊胜，这把画师吓坏了，更不知道怎么画了，最后也没画成，最后也没画成。这是后来说的是，他在江里头有一个物啊什么的，雕成一个石像，有一个物是用拐杖把它拿出来，然后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木头，然后用这个木头雕成了一个宝智公像，哎，这个雕得很像。师问一凡僧，成闻尊者唤我做徒儿，曾见我杀生吗？凡僧曰：见。师曰：有见见，无见见，不有不无见。若有见见，是凡夫见；无见见，是声闻见；不有不无见，是外道见。未审尊者如何见？凡僧曰：你又此等见耶？嗯，就是那个梁武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一些，就是梁武帝他喜欢出家人啊，然后对于那个佛教也很尊重啊，所以经常有一些凡僧过来了，就来找皇帝来了，找皇帝来了，宝智公就在这验他们。验他们不是说有一个凡僧，他是就是说的是特别的有神通吗？能看到这儿，能看到那儿，能看啊！你这个人现在正在这想这茶叶怎么样呢？他那个人正在照顾小孩呢，他把你的现在的心思都能说清楚。然后宝智公就说：“我现在是什么样啊？”他就找不着了，因为宝智公那就无梦无想，他就不想，他就找不着他了。宝智公说：“哎呀，你看我就知道你没水平。”还有一个凡僧就是戒律可好了，宝智公说：“那咱俩一块儿去洗澡吧。”然后就到了那个池子里头洗了一会儿，宝智公就叫美女下来，美女下来好多，然后宝智公一边跟他们美女洗澡一边嘻嘻哈哈，那个凡僧刚开始也不动，但是时间长了那个凡僧就先出来了。宝智公说：“你看看你还说你是清净戒律呢，你看你受不了了吧。”就可多可好玩的。这一个凡僧呢，这是这一个问了，这一个问就是这个凡僧他看样子他有就是叫什么宿命通，我们说的宿命通，你这辈子好像是做个僧人，但是你前辈子你前前辈子你这几大劫呢，对吧，五始劫以来我能看出来好多呢。你看那个外道的仙人有一个叫什么仙人，他就能看到八大劫八万劫，他能看到八万劫那么多，所以说这个凡僧有神通能看得远古一点，能看得久远一点也不奇怪。然后这个凡僧就说了：“哎呀，这个宝智公啊，以前做过那个屠夫啊，这宝智公以前做过屠夫啊。”宝智公就说了：“ 那你看见我做屠夫，你看见我杀生没有啊？他说看见了。然后宝智公就问了，你是就是看见了的这个看见，还是没有看见的这个看见，还是既不是看见也不是没有看见？如果你看见了我杀生，那你跟凡夫一样。凡夫杀生，你看见我杀生，你跟凡夫一样。如果凡夫杀生，你没看见凡夫杀生，你看见就是屠夫他杀生，你说你没看见，你就故意不看他，你属于是声闻啊，不见见，那是声闻见。就是明明他杀生，你说你没见，你没见，你就不动心了，那属于声闻见。你说你既不是看见了，也不是没看见，你说废话呢？你等于要说什么嘛？你这属于外道见啊。啊，对对，你这属于外道见。所以说你到底是见怎么个见法啊？你说见我是屠夫，你怎么个见法啊？哎，结果这个凡僧还挺聪明，凡僧说，哎呀，没有想到你有这样的一种的认为啊，你竟然有这样的一种认为啊，就是反问了他一句。其实这个凡僧还算是能转回来，就是哎呀，你就是你要是这么问我，你就落俗见了，你要是这么问我，你就落了凡夫见，落了声闻见，落了外道见了。你就这么问我，我们的见是这种见吗？他要不是这种见，他就没有必要祸害宝智公是那个徒儿了，他就没有必要了，那就不是在见上见了。这个你明白没有？没明白。没明白。就是前面说的，你如果有你如果看见了你是凡夫，你如果说你没看见你是声闻，你既不是看见也不是没看见，你是外道。他说的这个有道理吧，但是这不是固定的，它不是固定的。你要是解脱道上来说，你看见了也对，你不看见了也对，不是看见也不是没有看见都对，看他怎么对峙了。如果对于那个没有的就说看见，如果对于有的就说没有看见，对于又落有又落没有的就说既不是有也不是没有。但是你要是这三个都没有，那佛教也不立一个东西了。所以说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它不是说的是固定的要从哪一个见上去见，它不是这样的，它是无相的。它不是，如果用这样的定论去推断佛教的究竟见解，那它肯定不是佛教的究竟见解。就是这个话你可以问凡夫，但是你不能问有究竟见解的人，是这个意思。所以凡僧就说，哎呀，你不过是这样的见解啊，我知道了，你原来就是这样的见解。就像我们是的，我们说是无为啊，离相啊，但是我们不是还是坐在这儿，还是在说，还是在听，还是在吃，还是在喝吗？那你怎么样是无相啊？你说那我就不吃不喝了，那不吃不喝那属于声闻，那你是躲避起来去修了。你说我既不是吃也不是喝，也不是不吃不喝，也不是有吃有喝，那你在这废话干什么？你这样说就说的好像都对，但是实际上一个解脱自在的人，他有的时候他就说他在吃，有的时候说他没吃过，有的时候说他既不是吃也不是在不吃，他根据情况来说的。解脱道的人他一般不说，他都跟你问，你得问他他才说，你不问他不会说，哎呀，我告诉你什么叫解脱道，我告诉你什么叫大自在。他不会这样的，他不是另立一个解脱道。我们现在的师兄是另立一个佛法，佛法好，你快来修，来来来，解脱道的，他一般的来说，你就像佛，他是应众生之需他才来的，他应众生的问。
觉得佛法好来，
对对对对对对对，解脱道这里没有好坏，他没有，他既然没有道，他没有
来，他也自然来了。也不说你过来学佛吧，
就是他有需求了的时候再说，一般没有需求这个时候的话，你跟他说了也白说，他不会立一个解脱道就是好，他没有立一个解脱道就是好，他不立这个东西。这佛法他是不立一物的，他没有单独的再立一个佛法是多好。但是不代表着佛法不珍贵啊，佛法在有烦恼的时候那就珍贵的不得了，但是你没烦恼了，那就佛法也扔开了。佛法也扔开了，这个时候你不能说它有见，不能说它无见，也不能说它是不有不无见。
那随缘见
呢？你这个随缘见是笼统说，你现在随了一个什么缘？就是这样的，你随缘见的是笼统说，你这是一种理论，咱就实打实的说，你随了什么缘？你现在是随了啥缘？谁给你这个缘了，还是怎么样？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就是说针对具体的情况。
针对具体情况不是随缘。
缘分很多种，缘分很多种。针对具体情况是说的具体的，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
人家说他机缘没到，然后就把他赶走了。后来他又去了一次，然后考验了一年，好了，到时就是缘分到了是吧？
考验期没过吧？
我觉得像考验期，我觉得像考验期，那个人的考验期就是认为他还不太成熟，作为一个出家人，没准出了家更祸害人，现在出了家祸害人的闯祸的可不少啊。嗯，那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你要是从虚云老和尚，那他可不是人家，他不管对方说机缘到和没到，我就要出家，我死都要出家。嗯，
好奇怪，为什么就是这种也不能说他是，其实也属于圣人吧，他们。为什么他们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是父母都会不太好的？你看喜拉罗一出生，他妈妈死了，然后六祖慧能一出生，他爸死了。
他妈死了，那叫升官啊，那叫升官啊！他从天人上升到天上去了，那叫升官啊！我们想想了一辈子，还升不上去呢。
对，
嗯嗯嗯，
你要是升到天上去了。
对对对，你要是从凡人来说，哎妈呀，他太可怜了。
他一出生，他妈又死了。
那就是，那就看你从哪个角度讲了。那就是就一堆蛆在一块呢，有一个人，有一个蛆，他已经破茧成蝶了。那蛆说：“哎呀妈，他太可怜了，他飞走了，他不跟我们在一块了。”不一定的，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了？学佛克清虚。刚才你说到出家吧，那什么叫做真出家呢？如果真出家，如果出家。是有一个相才叫出家，还是这个我不现任何的相，你们永远见不着我了，这才叫出家，我就不能跟你有任何联系了，我跟你有任何联系就属于不出家啊，这就叫有见见还是无见见，或者说你也不能，我既不是有见也不是无见，这就属于外道见了。那你就要都这样从相上去衡量的话，那你说佛法这些大解脱人你怎么看他都落，他要么落出家相，要么落在家相。要么落这个就是说的不僧不俗相，他总是落，但是不代表着他不自在啊。所以说真正的解脱道，他不在相上看，他在心上看。他所以那个凡僧就会说，哎呀，你从这个角度你去判断我，那你去这个角度就说明你们不是解脱道的人。所以分扬就说了嘛，这个凡僧还真的有两下子，分扬禅师就这么说。
也相互考验，我还以为他们都一对眼就看对眼了，知道都是厉害人。没想到也得，
看。
你要是对眼啊，就是说刚才不是说了，不是有见见，也不是无见见，你刚才一对眼那就属于有见见。不是说你能他外表有什么不同的之处，不是的。但是他对待具体的事儿，你就看出来他的心态。哟，这个心态就会跟别人不一样。你得根据具体的心态，具体的事儿，对待具体的事儿，你就能看出来了。怎么样对待具体的？你可以问他一句嘛。你看刚才凡僧就是问他，你问他嘛啊。凡僧先说他，然后他再问啊，这不就是针对具体的事儿，我看看你怎么样。所以他一般禅师见面，他也要开口的，开口才能知道你怎么样。就这么说吧，修了心中心就有两种人，一种人修了心中心怎么样啊？迁坐过了，你修完了，打完了心中心，迁坐怎么样？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法太好了，这一辈子能过呢，好的不得了。你赶快修，他也要修，我们都来修吧。这个人你就要打个问号。还有一个人，他是这么说的：没怎么样，也不怎么样，不怎么样，你为啥要修啊？那就是不怎么样，为啥就不能修啊？你看这个人好像是没有任何收获，他可能就是一个傻子凡夫，那他也可能就是正道之人。其实回答就是说，你从他的你得问他，你才能看得出来。你可以再问问他，反正他要是自在的人，他就能够转得过来，他都能从你的话里头，你给他下套，他能转得出来，能转得出来。所以问古禅师的这些禅宗这些对话，他大概就是有几种。第一种就是他有疑惑，他就问，就像梁武帝，他有疑惑，他就问，他本身他是个糊涂蛋，他有疑惑，他自己还有好多疑惑，他要解决，所以他就是问。还有一种呢，他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就是故意看你怎么样的，有这种的，故意看你怎么样的。你像凡僧这个，就是凡僧先说了两宝智公看出来这个凡僧这么说有问题，所以宝智公就来再反问凡僧，是这样的。你说他斗也可以，其实他那里也没有什么斗不斗，但是你凡僧这样的话，你就是这样说他，那明明不对，所以说他就回头他就这样问凡僧。他对话是多种多样的。大概的分类，临济禅师有什么四宾主，大概都给分类了。四宾主就是俩人对话的时候，一个明白一个糊涂，但是这两个人有的时候有一个是主，有一个是宾，这就分出来了四宾主了。就是学生对老师，有的时候老师是个糊涂蛋，有的时候学生是个糊涂蛋。要是老师跟学生都是糊涂蛋，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念不生两了分明，我见了哦，恭喜你，你见性了。这就是学生也糊涂蛋，老师也糊涂蛋。有的学生是聪明的， 老师是糊涂的，有的时候老师是聪明的，学生是糊涂的，还有的老师跟学生他两个都明白，这就分成了四类情况，这就是临济的四宾主。凡啊，就是清净之僧啊，清净之僧，他这个凡僧啊，一般来说是指的是从西天来的僧，就是从西边过来的，他都叫凡僧。实际上凡一般是指梵天，梵天啊，大梵天王，你知道吧？大梵天王就是有一个天，他的天界的名字就叫大梵天。但是一般凡僧是指的是有清净行的僧，有清净行的僧有两种。一种就是代表着佛法是清净的，就是从西边过来的僧。还有一种就是他守戒守得特别好。像这个禅宗语录里面说的这个凡僧，很多就是从外来的那些僧人，就是从西天过来的僧人啊，这种的。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意思。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不一定。他不一定是外道，就是这个僧就是应该就是指的是佛门里的，他不是外道，从西天过来的不一定是外道，但是他在佛门里面的很多人他都是外道思想啊。严格来说的话，《楞严经》里有说过，声闻和缘觉它都属于就是五十阴魔里头的两种呢、啊，就是也属于外道见的。前伟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是啥意思？你打出来就行了。我也没有说一个是啥意思，我这儿也没有啥意思。当然了，声闻缘觉是外道见，这个在这个佛经里面啊，佛经里面有好多好多的经批驳的都很厉害，对不对？你比如说典型的就是《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骂的就全都是声闻缘觉，声闻缘觉都是那种可规矩可规矩的，佛说啥就是啥，但是他只认那个着相的，不认那个无相的。那个十大弟子全让那个维摩诘给说遍了嘛。罗汉代表着现出家相的，俗称叫罗汉。实际上的话，在四果里面，这个声闻缘觉就是指小乘，小乘的果位，小乘简单来说有声闻有缘觉，它的果位里面可以分四种，就是须陀含、阿罗含、阿罗什么这个斯陀含，还有阿罗汉啊，可以，好，它分四果，四就是小乘啊，小乘分两个，
是打字吗？还是说吧？
啊？
我打字太慢，就你把那个卷下来一点，卷上去一点，这个就是有一点不同的。我的意思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智公禅师啊，他就说这个有见见无见见，不有不无见。其实这后面说了一大堆，其实就是说这个真见无见，就这么意思，把他的路全给。
他才说了无见见是声闻见，
不。就是真见无见，就是把他的路啊，这所有的见都不对，他回答任何一个都不对，就是说那个把他的路全堵了。
那你说真见无见也不对。
那个范僧啊回答一句，那你这个所谓的，我就是真见无见打个双引号啊，就是说我把你的路全堵了，那你这个见是不是见呢？就这个意思，就是范僧回一句，所以风扬才会说不往西来，就是说他答得很好。你此见也是一个见啊，你说真见无见也是个见啊，你还立了一个真见无见吗？就这个意思，我是这么理解的，就是老师。
你的我没有明白你的理解跟我的理解有啥不一样？
啊，那就是你啰嗦一点，我简单一点，没什么不一样。
凡僧的意思说，你就是这么认为解脱道的吗？这不是一个意思吗？
你这个见不是见吗？
那不是吗？你这个见就不是解脱道的见。解脱教的解脱道就不会你这种见，就是
你有此等见耶，你有此等见耶，就是你还有这个见吗？你还有这个在吗？
你有这个见，你就不是解脱道。
不立一个见，就这个意思。你还有见，你不立一个见，
你又立了一个，你立了一个，立一个见。
就是凡是反复就是你不立一个见，所以他说你有此等见耶，然后这个。
所以我认为你说凡僧说了不立一个见，你认为凡僧不立一个见。
不是，
我没有说凡僧，
就是说你还立了一个见吗？你还立了一个不立这个见吗？你不立
这个见，你有
不
立这
个见，
你就不是解脱道吗？这有啥奇怪的呢？
所以这个凡僧没什么不对啊，我觉得。
我没有说凡僧不对啊。
哦，我听错了呢，我以为你说这个凡僧是罗汉，什么这个不彻。
没有啊，我们没有说凡僧是罗汉，我们说的是、
哦、这个凡僧，我认为这个凡僧
罗汉的是、那个罗汉是四果罗汉，四果罗汉，四果就是四果正道最高的果位，他是阿罗汉。
他没说他是阿罗汉啊，他是凡僧、啊。
我们说的不是阿罗汉，
我
们
说
的
另外一个话题，我们这个话题已经过了。
我们说的不是你这个。
那我听错
了，应该是错了，应该是听错了。
说明原生是指的是根据什么入道的，根据什么入道的。他比如说他自己独觉啊这一类的，这就叫做圆觉类的。圆觉
怎么会讨论突然讨论到什么罗汉去了呢？
有个师兄问罗汉是
有一个师兄问了呀。
啊、哦，我没看到谁问啊？
现场问的，现场问的，
现场还有师兄呢。
哦，现场还有师兄是吧？啊、哦，问罗汉是吧？
没听见吧？可能这个聊天是隔了，你没听见。
啊、问的师兄靠近点话筒，好吧？否则乱七八糟的。
谁能靠近话筒啊？
谢谢谢谢，
不是说这个是罗汉，
谢谢，我错了，我错了，老师，我错了啊！
没有说这个凡僧是说的不对，这个凡僧说的就是有这么说法，还不错，还算能转身，所以分扬说，不愧是西边来的僧人，分扬才接了一个嘛，不愧是，就是这个凡僧还算是能转身。这个凡僧要是能转身，他刚开始就不应该祸害宝智公。你这以前是个屠夫，他卖
前面没看到，因为我看你这个卷上去了，
没事没事没事，
祸害范僧是祸害宝智公了是吧？啊，我没看到。我就看到这个诗文一翻身，
你这一打岔把我们现场的都不知道说啥了。他那个声闻缘觉得他有四果，四果的最高的那个叫阿罗汉，低的叫什么斯陀含、须陀含啊，什么什么
须陀环、
须陀环、斯陀含，这个什么阿罗汉和阿罗汉，
对，
最高的那个叫阿罗汉。刚才说的是说到哪儿？说到他们是外道了，就是说他说的好像是他说的这个佛教的这个三藏十二部说了49年法里头，其中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批驳这个声闻缘觉的这个见解的时候，那说到不客气的时候，不光说到外道见，在楞严经里就直接判他们是魔镜了，五十种阴魔里头的其中两种，最后两种一种是声闻，一种是缘觉。至于他们是外道经，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像那个维摩诘经啊，还有其他的很多的经典，批驳的都很多。基本上那些大乘经典都顺带着要批驳一下小乘。
那声闻缘觉是？
声闻缘觉的它就属于是小果。佛教分的是两类，一个是大乘，一个是小乘。你听我说，分两类的，一个叫大乘，一个叫小乘。小乘就是指的声闻缘觉乘，这叫小乘；大乘就是指的佛和菩萨这一乘，这叫大乘。就是一类是分叫大乘和小乘，这是一类。还有一类他说的三乘，三乘就是指的声闻是一乘，缘觉是一乘，还有大乘的这个佛菩萨这一类的佛乘的这一类叫佛乘。佛乘这一类实际上把这个实地菩萨这个也归到大乘里了，就是他的见解是大乘见解。大乘就是大乘见解，就是无相的，离开两边的。我们汉地的就是直接入大乘的，但是一般的普通人啊，他刚开始学佛，他都是小乘的。小乘的就是有个烦恼可除，有个佛果可证，都是这样进来的。谁不是这样进来的？但是小乘他可取之处在哪儿呢？他相信佛说的，他愿意按照佛说的去修行。
他这个声闻缘觉证的话，是还不
如那差太远了。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个见地上来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个佛恨铁不成钢，他多次的跟小乘说过，你看看你们老是纠结于这些地方，你看要像这些大乘多好啊，这大乘多现成啊，这大乘多活泼，大乘多是无量的妙用，你们咋就不能入大乘呢？就是从这个角度，就维摩诘经里面就是这么说的，这是从这个角度。那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大乘他也有那个，你比如说初地跟实地比起来，初地的习气，我还没说完，初地的，你刚才说的这个大乘的初地跟那个小乘的，你要是初地的跟实地的比起来，那个初地的习气很重。初地跟实地，初地大乘的初地跟实地的比起来，初地的虽然见解非常的大乘，但是他的习气很重，就是他着相的习气非常重。这个时候说他着相习气重到贪嗔痴慢疑犯起来都很过分，犯起来犯的有的时候都连佛弟子都快不像了，这个时候就他不如小乘了。就小乘的他按照佛说的做，他在有相上他变得很厉害，他没有犯那些过分的就是贪嗔痴慢疑，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说这个时候他就有点像小孩子一样，那个有的时候还闯祸，就初地是法王子嘛，我们说过，就是他肯定将来要做皇帝，皇位就等着他呢，不管他怎么着他都会做皇帝，但是他还是个小孩，他有时候还闯祸还尿床。但是这个时候就比喻这个四果罗汉他就不尿床，但是不尿床王位也不是他的，王位一定是给那个大乘初地的。就是他在修正，他就是你现那个习气相的时候，有的时候大乘的初地二地三地，有的时候那个习气很重。
那佛
佛的十大弟子看在哪儿示现了？他有的时候示现大乘，有的时候示现小乘，在维摩诘经里头全部示现小乘。他说的什么都让维摩诘给批驳回来了，他的那些观点就是因为他是小乘，他转不过弯，所以被他批驳。嗯，你没看啊，你没看啊，不光是他们，连那个什么弥勒菩萨都被他批了呀。小乘的都忘了怎么批了，比如说优婆离吧，优婆离他是对戒比较熟悉的，他对戒律很熟悉，所以有两个比丘啊，他犯了点错，他就嘀咕，他说我这是不是犯戒，他就好害怕，但是他不敢问佛，不敢问佛，就害怕问了佛，万一佛说完了你们是犯戒，你们逐出你们去僧团，他不能学了呀，所以他不敢去问佛，他就问优婆离，优婆离就跟他说，你这个是重戒，他那个是轻戒，你这个在戒律里头属于哪一条？维摩诘一听维摩诘就生气了，维摩诘说他本来就犯错了，你再告诉他是重错是轻错，怎么怎么样，你这是就是罪上加罪，你这是重增一条罪，你不知道戒的本质，戒的本质还是无想，他能改就行了，能改过去心不可得，全面的全部都忘了他就行了，你还在这给他说这个戒是重，那个戒是轻，你罪上加罪，就把优婆离给说了一顿，就十个弟子全部都说完了。最后最有意思的维摩诘经里面说的是那个弥勒佛嘛，因为我们经常对弥勒菩萨一个印象很深刻，但是他说弥勒佛的时候就这么说的，说佛给你受记，说你未来当得做佛，就是佛这里有佛可做吗？佛既然这里没有佛可做，为什么佛又给你受记，说你未来当得做佛，然后把那个弥勒佛也批了，很有意思。他呢也当然也不光是批十大弟子，他们都是演戏呢，该演小乘的像就演小乘的，该演大乘的就演大乘的。不过呢，十大弟子里头演小乘的是多一点，你比如说迦摄就好多了，就总体来说迦摄比较厉害，你就像阿难经常演这个小乘的角色，什么什么的，就是一堆人在听佛说法，然后阿难起来说不行不行，有两个犯戒的，这两个犯戒的他不配听佛说法，他两个先出去，佛说他要出去我也出去，我也不说法了，阿难说为什么呀，佛说我发誓一辈子都不会为，我就是我发誓我永远永远都不会为声闻乘说法，就是你这个阿难你还有见解，这个犯戒那个不犯戒，这个清净那个不清净，你看你这种见解我一辈子我都不为你说法，你不配听我说法，你是声闻见解。嗯，就是薛阿难、
这个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我插一句啊，那个这是佛说的呀，我坐下现在我就默然嘛，他一开始默然，佛世尊是，然后是那个接下去就是说，他说我现在那个这个听法者当中有两个犯律仪的，然后阿难就用那个神通一观察两位，然后就遣出去了，然后还佛还不说，然后阿难才说这个佛为什么不说，阿难啊，这个佛才说那个我是不为二乘人说法，这什么意思啊，这几个意思佛是啊，我想在这里问一下。我想问一下，
你把原文贴上来，你把原文贴上来，根据原文来说，好吧？既然你问了，你又这么较真儿，咱就较真儿来。你把原文贴上来，我们根据原文说。
嗯，
听到了没有？听到了，请打一。
都犯戒了，为什么不能？你要犯戒了，我要是出去，我也是个很多改。
犯戒了，改就行了，也没什么。他就不能够成解脱道了吗？佛说法是让他成解脱道的。
说出来就是在那改。
不是说不能说的，而是说你认为他犯戒了，你就不能怎么怎么样了，就是成了一个定论了，把他固定了，把他判的打到死刑里了，那就不行了。
批弥勒佛的那个问题，
嗯，
因为我也是这样，我也是每天发誓成佛，庄严我的佛净土，我的眷属以后要怎么怎么，每天都这样幻想。但是因为我又觉得这个实则有佛可成嘛，我本来是好像有批的，我有点矛盾嘛。
那这个矛盾什么时候不矛盾了？那就是解脱。你这两个说法这都有，这两个就是不矛盾，就是不矛盾，没什么道理可讲。明心见性的时候一般不说出第二谛三谛了，教下才说出第二谛三谛，教下才说出第二谛。明心见性一般它就是顿法，要么明心见性，要么不明心见性，教下会分成很多次第。这个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你放在教下的次第里面，这就有的说道了，你放到哪儿反正都有一定的道理吧，没有那么死。你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等觉妙觉看十地，他也未必是觉得他明心见性啊。十地看八地也不觉得他是明心见性啊。这都有可能的呀。 教下的他讲究的是见次，他讲究的是见，他会分得很见很见。明心见性的这个地方，一般的来说，它是顿，就是顿法的说法，就是顿法的。对对对对对，嗯。
就是他明理了，但是他也未必就是说
明理了，他不一定事儿上就完全跟这个理都是一致的呀，他有时候还是有不一致的时候。钱伟要说什么呀？我看到了，
嗯，
你说吧，他要说什么？
我说完了，没事了。
没事了，那我们就继续吧。还有啥？你们还有啥？不知道哪里是哪里、你也在演戏啊？你也在演戏啊？
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他一直没有正道。
当然了，当然了，你就在演一个一直没有正道，总要有人演不正道的吧？还有人要演那个败坏你正道的，你一正道他就破坏你的。还有一个人要演那的，不演那，那故事就没有曲折性了，没有起伏了。一般人不敢演提婆达多。所以说演提婆达多的那都很厉害的了，所以提婆达多是实地菩萨再来，佛多次说过，实地菩萨我来演，
境界很高嘛。
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他不比他境界高，他不敢来演这些。
成就更大了，如果后边放下的话。
成就这个地方啊，他是不论好坏的，他是离开了这些的。但是从视线的角度来说，怎么样视线有助于他来学佛，他就怎么样视线。你这里有好坏，他那里没好坏。正因为他那里没好坏，所以他是实地啊。你这里有好坏，这坏的我们可不能。
这什么戏？
你是来演的，就是说。嗯。
哎，这个我之前一直没明白。他说那个德山，他不是悟道了吗？然后他去某山，然后去，这里不是说吗？他背着包裹就上法堂了，然后从东过西，从西过东，来回走动。
你说你的问题吧，我看一下我就知道了。
他说无无，然后雪窦禅师在这里就是着语，他说勘破了也，我没明白，他就走来走去，然后说了两个无无，就勘破了也。
德山到了尾山，携夹父子于法堂上，父子是僧人用的包袱，就是拿包袱，他连包袱也不解，就上法堂了，从东过西，从西过东。这个上面应该有原文，故事说无无，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像你啊，我是个人，我终于发现我是个人了。就是这一类的说法，那不是勘破了吗？有漏洞了吗？你是个人这个事儿不需要说的，不这么说吧，就是我们没有偷东西，就等于你上去就说没任何人搭理你，你上去就说你没偷东西，我没偷东西，我没偷东西，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他一上去他就说无，就是这个意思，表示我这没有东西，我这没有东西，正好有个大东西，有漏洞了嘛。
所以他说勘破了也，
勘破了也就是我看出来你的问题了。我看出来你也不过如此，看出来你有问题了。
我也没勘破了也的意思就是他证道了。
不是勘破，就是你这儿没有什么玄妙了，你也没什么高了，没什么了不起了，没什么玄妙了，这就叫勘破了。我知道你是咋回事了，原来你也不过是这样啊。你也可以这么说吧，你也可以这么说吧。安老人有说过，就是明心见性的这个初地以上。初地还分好多种，你别以为初地的讲究可多了，藏通别圆。老人说这个明心见性是初地以上，有这种说法。这个初地是指的是通教的初地，藏通别圆分的可多。你就说藏通别圆的原教的初地，原教的初地就是那都是就是法理万千了，你至少要做成这个转轮圣王那样子的，有好多好多无量的什么这个眷属，然后呢就是能够是白法都明啊之类的，有好多的什么世出世间三昧啊都能够有出有入啊什么什么的。那这一说就是我们看到的平常人没一个是初地，那是原教的初地。初地也分好多人，看你从哪个标准。因为佛在说地的时候，在不同的经里说过，后人在天台宗就把这些地根据不同的经说的，它分成了好多类，藏通别圆。总而言之，我们说一种最简单的，就是说你见解上要打开，要不要离开那个两边之见吧。一般老师会这么说， 就是说你就初地菩萨就是明心见性，初地这里就知道他这根本都没什么地不地的，一般老师会这么说，初地这他都这么多，这没什么地不地的。那就是说他要是能这么说的话，他凑合着就是算是初地。第二个，四师垂语曰：终日拈香则火，不知身是道场。又曰：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难睹，欲识大道真体，不离色声声色言语。又曰：京都夜都浩浩，还是菩提大道。就是他的开示，这个五灯会员里头就这么多，每天在这拈啊，在这求啊，在这修啊什么的，不知道你这就是道场啊，你还在那整整其他的干啥。大道只在目前，要且目前难睹，欲识大道真体，不离色声香，就是即心即佛吧，即心即佛吧。又曰：京都夜都浩浩，这个夜都啊，就是指的是他在皇帝身边事儿多得很啊，那可绝对是说是京都，实际上那是众业集合之地啊，浩浩事儿多，都是大事儿，这就是菩提大道。这个百度百科里头就说过他了，说过他就是神道。他说的东西啊都能够预言了，就是预言，这个预言就能成真，预言就成真，预言就是成真，可神道。然后齐武帝就把他给抓了，把他给抓了，抓了以后到监狱里头还看见他在外头呢，还看见他在外头呢。后来梁武帝来的时候就不这样了，梁武帝就说：哎呀，这种人应该给他，就是这种人明明现的是神机的，现的是神光的，你怎么能够给他抓起来呢？就把他奉为国师了，把他奉为国师了，大概是这样。这就是这个讲了这么多，我们开始就宝智公颂了。宝智公和尚十二时颂，十二时颂这个里面我集结了好多个十二时颂，都是从各自的，就是都找到了大藏经里头有出处。这个就是景德传宗录第二十九卷里面的十二时颂，这个就开始了，开始了，你念吧。你有什么重点的，你最好先问，你哪一点，你先滚滚，你先看看，你把你的那个先问完了，我们过一遍就行了。这个挺好的，这个我觉得说挺好的。他这个主要就是讲怎么用功的，而且是给真修行人，就真修行人出的这些问题他都说到了。真修行人心里头容易犯的那些错误，心里真修行人容易梗的那些问题他都有说到，这个非常好，就是入道的要门吧，我觉得非常好，可以的，值得一学的。
他这个前面三个字都是什么时间？
对对对，刚才说了时间。嗯，人定亥，人定亥就是指的是亥时，亥时那个时候都昏了，都要睡了。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的话，就是就叫做就是那个也不干啥了，所以叫人定亥。嗯，对对对。
为啥我坐在郭老师的旁边就没疑问了？
那你画起来呀，画起来记一下。
我因为这个我在很早以前抄过几遍，
嗯，
我也是就抄着抄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不是不信，就是不敢信。我是不敢信，不就这样吗？
现在来说啊，这个就不是不敢信的问题，它应该是平常的了，这很平常，就应该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的，不这样才是不正常的，应该是这样的。你慢慢慢慢就熟了，就这才是正常的，不是这样的不正常。
老师，你讲。
对，放大一下吧。我不会
收
起来，你来，
这个就把它收起来了。
行，
这个大小
可以。平淡饮，黄金内有道人参。你念。
平淡饮，黄金内有道人参。穷苦已经无量劫，不幸常请如意针。若捉物入迷津，但有仙桃即是尘。不着旧时无相貌，外求之事也非真。
他的意思就是狂鸡内人，狂鸡内有道人身。这个狂啊，就这么说吧，啥是狂啊？未得未正，未得未得未正未正。他不是，他还早着呢。他说他已证佛果的这一类的是狂。还有啥呀？凡夫啊，凡夫他不信佛呀，他是狂啊。但是就这个他就这样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开那个佛性，也没有离开他过分毫，佛性也没有离开他过分毫。这个就是狂心内有道人身，就是佛性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失。嗯，穷苦已经无量劫，不信常信如意，就他老是觉得就是要另外攀缘一个东西。凡夫有凡夫的攀缘， 这个学佛的人有学佛人的攀缘，出地来不是出地要攀缘到出地，出一地要攀缘到二地，这个最后等觉要攀缘到妙觉，这都是攀缘呀、啊。出穷苦，他越攀缘，他越使他穷。不信常信如意珠，就是那个如意宝珠一直在他那儿，他不知道如意宝珠。上一次说过那个《法华经》就有这个比喻啊，《法华经》里面未得未得啊，未证未证，《法华经》就有这个比喻啊，就是。他说他这个丢失的珠子，实际上珠子也一直在他的衣服里缝着呢。他一天天带着衣服到处跑，狂找他的珠子。这珠子一直在他这儿没丢过，他以为他丢了。穷苦已经无量劫，不信常信如意真。后面的说的这个就是修行人要注意的了。总想要抓个东西，完了完了，若捉物，就是总想要把捉，总想要捞摸，完了完了，堕了堕了。差就差在这儿，总想要捞摸，你当你想要捞摸的那一刻你就堕了，你就背道而驰了，跟迷心念经背道而驰了。若捉物入迷心，但有纤毫即是尘，你心里头还留着一点点，哎，我这样我才能够跟迷心念经一样，我要所有的打语都能看明白，我要会转语我才行，我要能够看得懂这句话，我要能够有爆炸的警戒，或者我还有个佛要证啊，我还差得太远呢、啊。你只要心里头还有一点点东西，管你是什么呢，你有个等觉妙觉那也是尘。所以那个我们不是那群里头说过嘛，那个传心法要里头就说了，你要是这样啊，你就是总是这样，就这么说吧，就是那个等觉妙觉也是单屎汉。你想追求一个等觉妙觉，等于你担了一担子屎你再走。你担那个干什么呢，就是这个但有纤毫即是尘，这都是很关键的。只有对真修行人才这么说，他要不是个修行人他这样就狂了。但是真修行人就差这一点儿，他老是心里头有那么一点东西，我到底是不是还疑惑呀，我是不是还哪不明白呀，我是不是这个转语没下清楚啊，他总是心里头有那么一点，我跟老师的为什么不一样啊，啊就这一类的，他总是心里头有那一点都妨碍了，就是这个。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是有好多人他有这个纤毫他还引以为傲。他引以为傲，他觉得我你看不跟你们说了，我要去打坐了。他炫耀，他打坐就是修行啊。还有一种人一说啊、哦，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天天抱着这句话，天天抱着见性，抱着学佛是好事，要学佛要解脱，嘴里一开口就是解脱，就是无相。他抱着这个无相，他都是淡有纤毫，他还觉得很骄傲，觉得只有他是修行人，这一类的就很难办。心中心也不乏这一类的人，心中心有很多，开口闭口都是佛性，都是解脱，都是离相。心中心的也有，跟这种人你就没法跟他说解脱道，还不到机缘，还不到时候。不着旧时无相貌，外求知识也非真。不着旧时无相貌，就是。但有纤毫即是尘，不着旧时无相貌，不着旧时外求知识也非无相貌，对着这个也非真。不着旧时无相貌，就是不要去着那个过去啊那些的什么的，它本身它没有相貌的，你不必要去着它，你不要去着它，你不要着自己过去怎么不对啦，怎么不对啦，我上座的时候有多少念头啊，没多少念头啊，跟这根本都没有关系。着这些，我以前做了什么，我永久远久远以前做了什么，我前两天做了什么，我刚才做了什么，都不存在。哎呀我怎么这么错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就这一类的说法在佛寺里头也很多。你说他一句吧，他自己在那检讨能检讨出来十句，实际上他都已经着了，你这猛一天还觉得他是个好学生呢，你看多谦虚啊，实际上他也是着，他着了他那个错误了，那个错误你改过来，我们说的这些你都可以扔掉了，他一个劲儿在那检讨，一个劲儿在那检讨，这都不对劲儿。不着急，他不是那种检讨型的，他不是的，他可能是教下型的，他反正是学理论型的，学理论型的。不着旧时无相貌，不着旧时外求知识也非真，总想在别人那儿捞一个什么东西，总想要求一个什么东西能够求得到，然后听了之后还觉得很受益，就这一类的。那你所受的那个益都不是真受益。你从外面得的这些益都不是真受益，都不是真受益。我们讲这么多就是打掉你这些攀缘之心的，你别去攀缘，你不攀缘你没有少过，但是你总是攀缘，总是犯贱。就这个
老师他这个
你说
老师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不着旧时无相貌是不是指的就是 他想着当时那个境界，就比如说他画空了或干嘛的那种境界。
不，这个地方我觉得更好的理解就是说的是不着旧时，因为他没有一个相貌，我觉得这样理解比较好。因为你说他着了一个画空，后面有好多地方都说了这个问题，就修行人他着了一个无，着了一个画空，后面有好多地方都说到了，这是一个修行人很重要的毛病，很重要的毛病，后面有说到。
嗯，好的，老师。
哎，你要是说应该就不着旧时无相貌的这个，那就适合刚才张馨予说的这个了。有的人他就是在意的是旧时那个相貌，但是有的人呢就在意的是那个没有貌之貌。比如说我这个时候是空的呀，我这个时候什么都没有了，我可不可以认了他？认了他，我再扔了他。要扔了他的那个不没来，那个高峰就是那样的呀。我现在我就是我体会到这个空了，我体会到这个空了，能不能让我先认了他？我认了他，我再扔了他，他就着了一个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他着了这个了，他着了那个无相貌的才是。实际上他这么一着，那个无相貌就不是一个无相貌了，他明明生了一个无这样的一个相貌。修行人容易落这个毛病，对，就是着空，对，就是着空。修行人啊，就是容易落这个毛病。
着空也是关爱。
啊，对对对，当然了，着空的那个他就知道进步了，他知道有不对，他是进步，他有的时候就纠正过头了，有的时候是
进步。
当然了，着空当然会陷入轮回的，着空陷入轮回的，在老人那里是有讲的，比如说你就不起心不动念，那不就是木头、石头、矿石什么的，就是那样的吗？
不是，
就剁成那样了。
着
空
不着嘛，不着不代表不起心不动念。
那你又着了一个不着，你的意思是着那个不着的那种呢？
他起心动念，但是他不着。
那就是他着了一个不着呗，他要一直的认认真真的执行这个不着，那不就是着了一个不着吗？你要是说好听点，你就这么说吧：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是这个意思不？你要是一直一直的处于这个阶段，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那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天上天下随意寄托。他还没有说是解脱道，他说天上天下随意寄托嘛，归空中立禅师
解脱。不随念转，不随境间。
啊，不随念转，
这种也是着空。
啊，对，宇宙中一游魂，类似于宇宙中一游魂啊。我就不着，我着一个不着，我就怎么，我既不当人，也不当鬼，我什么也不当，我就在这儿，我就什么也不负。
这种也是属于。
对对，当然了，这是一种毛病啊，楞严经里有讲啊。楞严经里有讲的，
这个佛的境界就有点搞不懂。
谁说这是佛的境界啦？
对，我不知道，我是说，我就不理解佛的境界是什么意思了。
佛的境界不在你的理解里，你去证它吧。
终极目的不就是搞这轮回吗？对不对？搞这轮回的话，就要求我们不执着嘛，不念叨嘛。
有轮回可能吗？有轮回可能行吗？
那你现在在哪？
不是，我刚刚没明白。
不执着是一种用功方法，不代表着是究竟境界。
不随境，就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就是这个也是着空吗？
他只有这一个，没有第二个跟第三个，那就是着空。他必须得有第二个、第三个。
好，明白。
明白啥？你说一下。
就意思就是，
你跟他说不好说明白。
意思不是，第一个就是可能。郭老师刚刚说是着空的，有第二个就是我着这个坑我也没关系啊，
也可以吧，你说说第三个。
我不知道第三个，我说不出来。
这不是说的是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凛然一觉，朗然现前，还有一个本来是佛观什么照吗？
啊，
跟这三个相对应的，你不能光有第一个。
我不着相也是错。
你呀、啊，
没关系。
你就是你要是仔仔细的、细细的做这个功夫，你就知道了。你要是仔仔细的做这个，你不着相；你要是仔仔细细的做这个功夫，你就发现了，你还会着一个你不着相的这样的一个相，这也是一个法尘啊。它只要是个法尘，它也是相。相不是光是指的电脑这一类的才叫相啊。你有一个名字，有一个道理可着，这都叫着相啊。你还着了一个，一切都不着呢。所以你刚开始可以这样用功，但是它不代表着你究竟的境界就是这样的境界，究竟的境界不是这样的，所以你不能把它代替佛的究竟了义。阿难就是犯了这个错误嘛，这说起来就多了。 他呢提了这个错误，在那个楞严经里面七处真心里面的最后一步就是这个。阿难说，你不是经常说吗，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嘛，那个无所住的什么都不着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心啊。佛说不对，
那也不对，
嗯，
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也是多空。
当然了，当然了，当然是难的，不是那种能思索得到。如果能思索得到，佛就不用出世了。佛出世的，他说的这个东西不是思索能思索得到的。世间的人思索很会思索的人很多，他都归到哲学那一类里了。那不是说他不代表着正道吗？他正不代表着正道，他不是思索能思索得到的。别走思索琢磨这条路，这是这个。第二个，你要是从禅宗的角度来说，你要是搁我这儿来说，就是打绝你这个思索琢磨，你才有可能上路，要不然你上不了路。就这样上路，就是我们是走的是这条路。
我觉得着空总比着相好。
可以，可以，对呀、啊，对呀、啊，那你就先着个空，先着个空，就是你别理会了，别理会了，你别在这研究了，这不就是吗？你先这样办吧，你这样办着办着，总有一天你会证道的，就这样。就是说的是，与其研究哪个好哪个不好，你就不如祖师怎么说的咱就去做。
就是它后面更高的一层，比如说着相的是更上一层是着空。
你还是在研究，你啥时候能够实实在在的去做，你实实在在的去做，你离道就近了。你这种研究的这个劲儿打坐打的多了，这个研究的劲儿就会减弱一些。
老师你说这个着空，就是你们讲的这个话题，我在很早之前背过一首诗，就是说，嗯，他是这样说的：说我来问道，无与许，永在青天，许
在
悲，许在平。我觉得，
那是杨师兄，嗯，你说你别管他，他管他说谁呢？你说云在青天，水在平，怎么了？
我觉得
云在青天，水在平，就是你就别去着了，应该这样说。
但是有啊。
他是用这个有吸引你别着，
那可能说我着相又怎么办？这是什么解？
你着相就不行，解个什么解啊？
杨师兄，最近他是这样的，你就是这样地了吧？
你这是来讨教吵架方法？
我来玩个武器，
让我们给你做平台
了。没有。我是想通过你们来演个戏，来让他知道，
你说的是对的。
他着相了怎么的？他问我们了，他都问我们了。你说我们能怎么答？能怎么样啊？他都没有，他都不在乎着相不着相了。我们的答话对他有用吗？这种人就不用答，你非要对峙他干啥？等到他有问题了，你再说对峙他。他没问题的时候，你不用对峙他。没问题分两种，就是他这个地方他已经明白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的，他根本都没认识到他有问题。这两种的情况下，你都不适合回答他呀。他也可能是他没有明白，但是他没有问题。还有另外一种，他没有明白没有问题，你去回答他是犯贱。还有这个问题，他不是他的问题，他根本都没有疑问，你非要去回答他，那也是犯贱。等到他有问题再说不行吗？
然后眼镜的话掉坑里了，我不去。
你犯贱，他爱掉坑里。
我说你的，他一下子别管他。
没有，他不是一个人承担后果。
还有一种情况，刚才说了，你怎么就知道？你那么确信就确信他在坑里，他这里就没有坑，他陷了一个掉坑的箱，他这里就没有坑，你怎么知道呢？你万一要是冤枉了他呢？你要冤枉了他，在佛教里的后果可重啊。那我也不吓唬你了。日常就是这样的。要说日常的话，你说了他不听，你说他干啥？
我说还是会听，只是说服力不够。
就是刚才说的掉坑的那个情况，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他错了掉坑了，还有一种情况他视线掉坑，他这里根本就没有坑，视线掉坑。
他老是视线掉坑。
他老是视线掉坑，他老是视线掉坑也正常。那你就说雪峰还老是视线他忙呢，不代表着他没有证道啊。雪峰禅师还视线他忙呢，人家问他佛法问题，雪峰说我没空搭理你，我要去忙着去建庙。你说他是不是这僧人算什么万人之师啊？这僧人算什么名眼师啊？这是人家来问他，他去忙着去干别的去了，太不像话了。那他还没问赵州呢，赵州说我喝茶呢，我哪有空搭理你啊。你说他是掉坑啊，你说他是个凡夫啊， 还是他是正道的，这个东西不好说呀。他这里没有道，没有道可证，这都说不准。就是对于没有坑的人来说的话，他就视线掉空相嘛。没有坑的人来说，他对于他来说，他不一定就是说的他不掉到坑里啊，他就掉到坑里，他就视线这个样子。你比如说那个德山跟那个源头，源头就说了，大小德山莫后继也不会，大小德山莫后继也不会。那个雪峰就不敢吭声，大德山就说了，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你是不肯我吗？你是觉得我没有明心见性吗？德山就说了，你说我，你说我是不会莫后继，你说我还有不明白的地方，你认为我没有明心见性吗？你看他这种问话算不算掉坑里了？他故意掉坑里的，他不这么掉坑里，他怎么知道源头到底咋样啊？他故意掉坑里的，他就故意说了一句话，你什么意思？你不，你我的见解你不同意，你认为我没有明心见性是吗？这句话是明显的坑啊。他为啥这么说呀？嗯，时辰呢，就是相当于扔一个扔，扔一个扔，大家都扔一个扔，他也用一个扔一个扔来凑这个扔一个扔，像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勉励，就是啊，对对，他这里面实际上没有次第，我看了，你可以说他就是他这个就禅师啊，他有的时候是随性的，他不像是教下的那理论那么分明的。他随性的，他这一句的重点是这个，那一句的重点是那个，就是大部分没有按照次第来。我看了，我还有其他的那几个，我从我的整体的来看来说，嗯，是没有的。对，就是做个标记，顺着这个曲子就做出来了，就这一类的。嗯，这一样是个啥样呢？
果地的样啊，
果地的样，
这叫果地。
的样是啥样？啊，接着往下看吧，这是平淡吟。平淡吟，狂心内有道人身，穷苦已经无量劫，不信常信如意真。若捉悟入迷津，但有纤毫即是尘。不着旧时无相貌，外求知识也非真。你刚才张青云说的那个不着旧时无相貌的那种理解还更好。我既不着那个无相貌，也不外求另外再有一个有相貌，我两个都不求。我觉得这首诗最关键的是第三行的这一个。你如果有个东西要把捉，你不管你把捉的是有还是没有都错了。你心里头留着一点点东西也不行，但有纤毫，纤毫那就是一丁点一丁点啊。你就是你头发丝儿，有个头发丝儿都不行，有个头发丝儿那都是已经是轮回了。
怎么知道没有纤毫？
你看你就留了一个怎么了，嗯，这就是纤毫了。你为什么会有一个怎么？说明你还有一个就是对。你留着一个对在，实际上那个地方没有对错。
有真正没有纤毫的。
因为有一个对在，所以你想问怎么样才能到达那个对呢？所以对就是你心里的纤毫。
没有纤毫的时候是完全不用说的，就冷暖自知。
你这还是有纤毫，你老往那上去攀援，那个样应该是啥样？那个样，你老想这样攀援，就要打掉你。你越想琢磨越打掉你，越想琢磨越打掉你。这样的，接着来吧。
这是出猛，用处不须生善巧，纵使神光照有无，其意便遭魔事扰。若施功终不了，日夜被他人我傲，不用安排纸墨从，何曾心地起烦恼。
这个也很简单啊，这个就告诉你解脱了是什么样。你刚才不是说吗？那要是就是说的是那个是真的是对的是什么样啊？就是什么样啊？就是说妙用吧，妙用这个地方你可别起一个妙用，这里没有什么妙的，没有什么用的，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巧妙的地方，没有这些用处不须生善巧。妙用这个地方可不能立一个妙用，没有任何妙用，这就是妙用了。就是所谓的用处，你别立一个用，你别立一个这个是妙用，那个是妙用。你这在真道人一听就听出来你露馅了，一听就说你这毛病大得很啊，有还另外再有一个妙用在，嗯，用处不去生善巧，嗯，没有一个妙用，嗯，纵使神光照有无，这就是说的佛性一直在呀，佛性一直在呀，纵使神光照有，它一直在，你以前也在，但是你起意去抓它就完了，你起意去抓它。入魔有份，起意去抓他，去把捞他，怎么样去怎么才能够到达怎么样啊？就这一类的， 纵然这个佛性一直在，但是你不能够遮蔽它，你只要一起意你就遮蔽它了。我们说的是清，你要一起意你就入魔了。按照宝智公禅师就这么说的，纵使神光照有无，神光就是说的它一直在的，一直在的，所以它神奇嘛，一直在的，这个它一直在的，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迷的还是悟的，它一直在。但是你不能去捞磨它，你一捞磨它的事儿出来了，魔事儿开始起了，你就有为的加油加油，用功用功，加油啊，用功啊！你越这样，你越不了道。若施功终不了，说的都是心地上，心地上不能够留一个加油用功。那我们打坐呢？我们打坐了，就打掉你那个想加油的心。你越打坐，越没有那个要加油的心。所以，若施功终不了，咋说？越打坐了，越好像没有那个加油的心了。那是好事儿。若施功终不了，日夜被他人我熬。就是你有个作为在，那完了，那你就是早晚会有烦恼，日夜被他人我熬。这个不是说他和人我，就是人我这个东西，就是指的是是非啊、烦恼啊，就是你早晚得遭是非烦恼啊，就是说被他扰乱。你要是不了道，你要是有作为，你就不了道，你早晚你还会回到轮回上，你还会有烦有恼。若施功终不了，日夜被他人我熬。不用安排直末从，我们说的是我能怎么样，我能改变，我能做主，我能自主。你能做主什么呀？你就是刚才你说的随缘，这就是你刚才说的随缘。随缘不用安排直末从啊。
随缘见
就是有缘就见，没缘见就随着那个没缘见的那个就不见。不用安排直末从，有什么烦恼啊？
见有认知在啊，见了这个见了那个。这里面肯定会有认知，有行动面。如果说我只是看到了，
你说的这个跟这个就不一样了。这个的意思是说的是不用安排直末从，何曾心地起烦恼？是说的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
他这个就是想一件又做了，一件随缘时。
不是的，我不是这么理解的。我理解就是不用安排直末从的意思，就是这样也行，那样也行，就是这个意思，就
是
随缘，没有一个件。啊，
那是行什么？
行什么？就是说是给你钱你就要，该抓你你就让他抓，这就是行啊。顺缘你就随着他顺，逆缘来了你就随着他逆。就是这么说吧，你活的时候就活，你该死的时候你也别强求一个死。
见跟行吗？见的话就是看见的见。
对，那也是一种缘，那也是一种缘，不是随缘见，那是见也是一种缘，随着那个见的缘了，那等于是。
这不也是随缘？
不是随缘见，就随缘吧，你就随缘这两个字就不行吗？就随缘，就是你有这个缘，所以你能见，你这个见就是你随缘嘛，你看见了就看见吧，简单来说怎么了？就是躺平。
就是躺平。
你看不见就看不见，看见了就看见了。这个人是来干啥的他？你要是听，你就别打这么多表情，你打这么多表情，我们还来看你这个耽误这个屏幕，不知道他来干啥的，不识名，搞不清楚。
现在很多东西你不想打个表情。
日出卯，用处不须生善巧，纵使神光照有无，起意便遭魔事扰。这个修行人犯的毛病就是起意，不是说你起心动念，他老是想再抓一个什么东西。你有一个不贪心在也是起意，你要追求一个不贪心照样是起意。你老是在分析他，就是你要扔开他，你就做个傻子。我刚才说的是对他说的，对你就不这么说了。但是对你具体咋说，我现在拿捏不好，拿捏不到。对你最好不说，我都觉得是。
这说佛法不拿来分析的。
你就分析了一下子啊，你看，嗯。
郭老师，你吃点东西。
嗯，好好好。
你吃了很多。你点了可乐，天津就是最美好。
哎，你不要发表情包，你发表情包也是发言啊。来吧。
时时成无名本是释迦身，坐卧不知缘是道，只莫茫茫受苦心，任声色觅疏清，只是他家染污人，若你将心求佛道，问取虚空始出尘。
你看我们听的那个永嘉禅师的无名佛性即实性，这个 宝智功可是比永嘉禅师要早得多呀。时时成无名本是释迦身，坐卧不知道原是道，只不过就是坐也不对，卧也不对，总想另外求一个道，你就另求那个，就是白受一场辛苦，只不过茫茫是白受一场辛苦。我们心中心修法也是白受一场辛苦，但是你不白受一场辛苦，你总是不知道这是白受的，所以这个该白受的还是要比较白受，其实也是白忙活一场。任声色觅亲疏，爆炸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任声色觅疏亲啊，他这个对他那个不对，我要往那对的去，我不能往那坑里头跳，我得是不见到坑不跳，觅疏亲，这都是染污啊，这都是染污的，染污的就是不干净了，把佛法给染污了，这不是佛法了，这已经是染污了，已经世间法，世间法的特点就是染污，佛法是清净的，你这就不是清净了。若你也假如你想这个啊，这个佛道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那样的，你不要问我，你去问空气就好了，你去问什么时候空气回答你了，那个时候你就成道了，就这个意思，这个可适合对你讲，这对你来说就这个意思。若你将心求佛道，问起虚空始出神，就什么时候虚空回答你了，那时候你就成道了。你想问你什么是佛道，你就去看天，你问天。再接着来吧。
狱中四未了之人叫不至，狭扰通达祖师言，莫向心头安了意，执手悬没文字，任着衣前还不是，暂时自肯不追寻，况觉不着魔境时。
狱中四未了之人叫不至狭，然后通达刚才说的是这个哈。你看修行人犯的这个错误来了吧，修行人犯的错误。这个未了之人叫不至，这个就是这是说没有了的人，没有了的人就是他这个时候他没有到究竟的，那么有的他通达了祖师的言语，通达了祖师的，他知道了这个是究竟，那个是方便，他留了一个究竟在心头，留了一个究竟在心头，你看看，这就是说刚才说的留了一个无相，留了一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开口闭口一念不生了了分明，所以说你就别在我这儿说，在我这儿你就在这儿等于是吃屎呢，你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个干屎节，你在这儿说这个就是吃屎呢，那祖师的话你老是重复他，这是明心见性吗？不是重复他，他实际上是表达他那个空景，他偶尔修只要修心中心都有过有空明啊空灵的时候，在他表达那个空景，那个空景不代表着明心见性，他表达那个空景他又学祖师的话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祖师说过了你在我这儿就别说，莫向心头安了意，他就安了一个这个究竟的东西在呢，不对，安了一个这个了意在，不对，就算是你通达了不代表什么，就是所有的祖师言通达了，如果按照教下的那个见字的位置，他还是在是第一义位，我都明白你这个教言教语的意思，我也能够通达，我都明白，还不到见性呢，他还有一个了意在，他还留了一个了意在，留了一个通达在，他还没有见性呢，那叫师第一位，暖顶忍师第一，那还没到初地，初地这里根本都没有言语，就是阿谁见于开口来，哎，这一句才是真说，就这个勉强算初地。假饶通达祖师言，莫向心头安了，就这一类的很多，这一类的也不少，他的见解他赞成大成，但是他留了一个究竟见在这儿，不少，而且开口闭口说的可那个，你还说的你没法反驳他。但是他留了这个东西在，不少。执手悬没文字，认着衣前还不是。这个执手悬，怎么说还有一个悬可守呢？这个地方就没有落断灭了，就是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但是它并不断灭。那个地方虽然了了分明，但是它一念不生，这个东西就不好解释，没法解释。就是你说这不是矛盾的吗？这个地方并不矛盾，它为什么不矛盾？没法解释，这个就是悬。这个就是玄，这个玄就是说的是就是说的是究竟的这个地方，究竟的这个地方就是一念不生，但是它也不断灭，一念不生还是了了分明的，了了分明，什么都没有它也不断灭，就这个有就是无，无就是有，这个就是玄，这个就是玄，不在文字道理上，不在一个名相上，执手悬就是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说的是你就究竟把住这个究竟了义这个地方上，什么都不立。然后呢没文字就是说不立那个教言，不立文字，认着依前还不是，你有个东西可认，你有个东西可依，这都不对， 暂时自肯不追寻，况且不遭魔境使。暂时自肯，哪怕你有那么一会儿你不再去追了，哎呀我再也不去追，哪怕你有那么一秒钟就有希望，就有希望，就这一秒钟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就这一秒钟的功能，况且 不会再受魔镜的当了。你有这一秒钟就有希望，你要是一秒钟都没有，你不认这个，你老是认别的东西，你不认这个，你本来具足这个，你不认这个就是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你不认这个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你不认这个，你就是说的你老觉得哎呀这很平常啊，这没有什么呀，你老是认爆炸，老是认那个别的东西，那你就遭魔镜使了。哪怕有一会儿你知道哎呦这个才是佛法，这也就好办了，就不上当了。这就叫狱中四，未了之人教不至，假饶通达祖师言，莫向心徒安了意，执手悬莫蚊子，认着一钱还不是，暂时自肯不追寻，况且不遭魔镜使。我觉得我解释的都没他原文说的好，踢那个人就该踢，就是来捣乱的。
日南五，四大身中无价宝，杨艳空花不肯抛，作意修行转辛苦，不成迷莫求悟，任而朝阳几回目，有相身中无相身，无名路上无生路。
这也很简单啊，四大身中无价宝，四大就是代表着这个色界啊，这个色法啊，这个色法啊，色法就是地水火风啊，四大身中无价宝，就是说这个佛性一直在，佛性一直在，你看着是那个四大是不好的东西，实际上那都是佛性的用，都是佛性的用。但是我们总是往四大上去跑，我们不知道这个性，我们总是往相上跑，所以我们追的就追求了杨艳，追求了空花了，老是天天追那个抱着不肯扔。然后呢作意修行，就是有着拧着，就是加油啊，加个劲儿的去修行，你这越修行转得越远。没有迷过，没有悟过，你就这样都根本都没有迷，还要个悟干什么呀，不曾迷莫求悟。就根本就没有迷过，这个迷都是虚妄的，迷都是虚妄的，你还更要一个悟干什么，你就这样，你管别人说什么呢，诸佛来了说你都别搭理，这就叫任尔朝阳几回目。我管你呢，天黑又天亮呢，管你呢，我都没有迷过，我求什么悟啊，我才不管你呢。你看你都不是个学佛的，你都不是个修行的，你祖师教你修心中心，你就修出来个这，你别搭理他，谁都别搭理，三世诸佛来你也别搭理，这就是见性了。根本都这个迷都是虚妄的，我们老说迷呀、啊、迷呀、啊、迷，这个迷就是虚妄，就是虚妄的，不存在这个虚妄，不存在这个虚妄哪还有另外一个悟啊，不存在这个希望的迷哪还有另外的悟啊。有相身中无相身，无名路上无生路，这两个就对仗了。无相和无生，这就是解脱道。有相跟无名，这就是轮回。轮回正是解脱道，解脱道现的样子现的就是轮回样。你不知道了凡夫，你以为他在轮回，实际上他是解脱的，他从来没有被沾染过。有相身中无相身，就是这个有相的这个，它的本质就是无相，无相是它的本质，有相是它的外在，有相身中无相身。我们这个一切的轮回啊，都是从无明开始的，因为无明才有这个世间的一切的轮回，实际上压根就不存在无明，压根就不存在这个轮回，压根就不存在世间法，这个无明就是无声，简单来说有相就是无相，无明就是无声，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无明，也不存在无明生出来的生老病死了。实际上他说的可不是不让修行啊，他告诉你的都是说你应该这样去修行，你心地上应该这样，你打坐打得多了，你对这个也容易契入，你也更容易相信这个，更容易按照这个去做。我才不上你的当，你说什么实力，说什么等觉妙觉什么的，都没迷过悟，要个什么悟，你就这样一直这样做，一直这样做，慢慢慢慢习气就没了。不曾迷莫求悟。你说就是无明路上，就是说我们这一切是由无明原形，形原识，识原名色，慢慢慢慢演变，就由最初的无明慢慢演变成了现在的生老病死爱恨别离嘛。这就是这一路上演变过来的这些所有一切诸法，无明路上就代表着一切诸法。这一切诸法怎么生的？它生的源头是从无明来的。实际上的话，这一切诸法也没有生过，一切诸法的源头无明，无明也不存在。简单来说就是有相， 他说这个有相，有相正好就是无相。他说的是无明，这个无明压根就不存在无明，无明就是无声，就是这样的。对，无明也无无明尽，就是这样，这样就是除了无明了，除了无明也不存在，也不是另立一个除无明。我原来有一个无明，我把它除掉了，既不存在，原来都不存在一个无明，更何况你再除掉一个无明呢？这两个都不存在。
日以位。
日叠，他
就
这个字念叠。
日叠位，心地何曾安了意？他家文字没亲疏，不起功夫求得意。任纵横绝迹毁，常在人间不居士。用用不离声色中，力竭何曾暂抛弃？
心头上留了一个解脱道，留了一个无相。留着一个究竟意，你安这个干啥呢？别安这个，别安这个，心里头别安这个，心里头没事儿，没啥事儿，一直没事儿。他家文字没亲属，他家就是说的是佛，就是说佛教的这些言语啊，你不要说这个亲那个书什么的，文字就是方便，文字就是方便。悟起功夫求敌意，这个敌意就是究竟意，就是究竟意，叫敌敌意啊，究竟意。你不要去起这个功夫追求一个敌敌，你这一起你就跟那个敌敌意相背却了。不起功夫求一个求敌意，你想抓那个东西，一想抓这个东西，就是明心见性了。怎么样是明心见性？我这样就是了，我那样就是你这么想，哎，你就昧却了明心见性了。不起功夫求敌意，那就是纵也可以，随横也可以，随便他，有什么忌讳的？啥忌讳都没有，没有不存在任何忌讳，这就是说的纵横自在。纵横自在，你就是长居人间，长居人间，你可以当要饭的，可以当个要饭的，你也可以当国王，你可以当一个就是做了很多善事的，你也可以被人家打入监牢，你都是什么相都可以现，但是你根本都没有在世间待过，长居人间不在不居士。简单来说就是说，你认为他在坑里头，他说他从来都没在坑里过，人间就是个坑，他说他没在坑里过。运用不离声色中。运用不离声的运用，就是指的对佛性的运用啊，对佛性的运用，对佛性的运用就是能听声的时候就听声，该见色的时候就见色，运用不离声色中，没有说我要离开声，离一个色，另外见一个佛性，佛性就在声上，就在色上。什么时候你离开过啊？你历劫来不都是除了声就是色吗？那你历劫来就是佛性，你都没离开过，甩不开它。历劫何曾暂抛弃？这都是让你别外求的呀。
朴实身学道，谦虚不厌贫，有相本来全积聚，无相何用要安贞，做静劫却劳神，莫任愚痴做静林，言下不求无处所，暂时换作出家人。
你就只管扔吧，只管扔吧，你别讨厌这个扔，你别讨厌这个穷，你就只管扔，你只管扔，你看看，这就是学道谦虚不厌贫。你只管扔是学到的就是前提条件啊，你没有这个前提条件你还学不了道。学道的第一条件就是你先去扔，你别讨厌你穷，就怕你穷的不够。所以学道谦虚不厌贫，你只管扔，你只管扔，你只管扔。有相的这些啊，它都是就是说的是因缘聚合啊，有相本来全聚集，无相无性无形何用要安贞。就是你只管扔，你只管扔，你还要再要一个真干什么呀？你还再要一个真，再要一个相，再要一个真相，再要一个对干什么呀？无形何用要安真？你何必还要再立一个它是真的呢？何必再立一个这才是佛法？何必再立一个这才是明心见性呢？就不要再立一个明心见性了。有相本来全聚集，无相何用要安真？我们现在就是要安真的可多，就是这样吧，这样才对吧？就是这一类的，他都是想安个真，总想要给他就是弄得有另外一个捷径可立，那都错了，那都不对，做捷径却劳神，做捷就是另外有一个捷，另外有一个径，总想要立一个这个捷，立一个径，那你就是空费神，他离道还远着呢。默认愚痴做捷，那是愚痴，不要做那种愚痴的事，做捷径却劳神，默认愚痴，你有一个作意，你有一个折腾，这都是愚痴。你别跟那个愚痴搁一块儿，咱学佛是要开智慧的，你别那么愚痴。 言下不求，无求。你现在什么都不求，你现在没有一个地方让你安身立命。你哪怕你有一会儿你是这样的，那你这一会儿你就叫做出家人。言下不求无处所，暂时换。你哪怕有这一会儿，那你这一会儿你就算你出家。所以人人都有过这时候，他没在意，他老是另求。
不求好像还不安。
对，不求就不安。他不知道他越求他离得越远。
日入右，虚幻声音终不久，禅说真修尚不参，谁能更饮无名酒，没可抛无物手，荡荡逍遥不曾有，动而多闻打鼓惊，也是痴狂外边走。
嗯，这就说另外一种的，哎呀，你懂得真多啊，你好博学啊，你通古达今啊，打鼓通今啊，有个什么用啊，这是痴，这还是笨蛋，这还是狂人，他根本都不是佛道里头的。佛道里头不论你懂得多少，不论你知道的多少，不论这个，你论这个还行啊。日入有虚幻声音终不久，就是这些就是虚幻的这些啊，它都是生灭法呀，它都是生灭法呀。所以说啊，你别拽住一个，抱住一个言论，抱住一个名相不放，你就别抱住它。就禅宗里面教给你这些用功的诀窍，就这些东西都是用功的诀窍啊，成佛窍诀啊，成佛做祖无他秘密啊，就这些东西你都不应该捞。更何况其他的那些呢？更何况你自己在那又琢磨又把握呢？祖师说的你都不应该捞，你都不应该去记它，你都不应该一直抱着它。更何况你自己在那琢磨能琢磨出来了。禅说真修尚不参，就是祖师说的那些，禅宗祖师说的那些你都不应该抱着。你何况你自己在这儿就是在这儿妄上加妄，在这琢磨，在这认假作真，谁能更饮无名酒。这个说到底啊，要扔，前面说了，先要学道先须不厌贫，说到底啊。扔啊扔还不是究竟，扔只是用功夫的方法，扔到后面没有东西可扔，没东西可扔，你也不需要扔啊，不需要扔是不是要守啊，你也没有东西守，你不需要守，你也不需要扔，这就自在了，你也不用保住它，你也不需要认它，你也不需要守它，你也不需要扔它，这都你多自在啊，这太自在了，咋样都行，哪样东西就是你该扔的就扔，你该守的都守，你守也对，你扔也对，没一个不对，这就是荡荡逍遥。有的人刚才说的，有的人就是那个多闻博古达今，博古达今不是佛法，佛法不是博古达今。当然了，你也可以博古达今，但是不代表着佛法，跟佛法是两回事。有的人就喜欢这个东西，这种人现在很少见。如果这种人那个这种人常见的话，那么佛就也叫我们用这种方法了。这种人自古以来都少见，就是通过看书开悟的。他要看很多很多，他下很多功夫，他自己在那琢磨，很少见。这个在教下叫做大开圆解，就像我们说明心见性一样，他叫大开圆解，看着，哟，突然开悟了。举个例子，就是像黄念祖，他看着书，看到佛法无多子这里，他突然在那又哭又笑，哎，他在这里有个入处了，原来真的是佛法无多子，我学了这么多，我念了这么多，原来都是上当的，悔啊，我这上当啊，以后不用上当了，什么什么的，就是又哭又笑，又哭又笑的这个。
那开悟的途径唯一途径吗？不是唯一的。
不是唯一的，而且那个路上少，开悟不是唯一的。开悟有很多很多种，你就是看着佛经，就是开悟的有，但是不多啊，禅宗里面也有。看维摩诘经的，看金刚经的这个有的是啊，不多，但是整体来说不多。
所以说还是要。
对于现在我们这个时候来说的话，你就是在打坐外的，你去找不到。你不信你去跟其他的法门你交流交流试试，你被他劈死。
前两天
你被他劈死。
就交流了，我说不是，他说很多通过怎么样。
那他是没有修心中心的。
他都断了几个没修。
啊对对对。
到处跑，然后说你看。
他自己就是这么认为的嘛。他自己就认为。
他说他一次不死他也开悟，他就告诉我你可以。
没有那么便宜的事儿，都是要吃一番苦的。
那你不烦他，那你啥时候开悟？
他的意思就是他开悟了，这些人啊，他不实修的人，意思就是他开悟了。
我只认就是说，我就修行就行了。我
你知道那种人很难办的，齐老师就说过，他不光认为他开悟了，他还有另外一句儿在。你要是说他没开悟，他能跟你拼命。
他就比如说给我一遍票，我说感觉，我感觉。
那他说他会的多的，他只是重复别人的，但是针对你自己的问题，他有没有针对的那个回答你？他就是没接地气儿。 啊，没接地气儿，这个就是你还算是能，你还能琢磨出来一点儿。嗯，
就是我们讲的可能不是只是说过表达方式可以表达出来，他呢就动不动什么拈花呀，就好多东西都出来了。
嗯，那他就是
学书上的。
嗯嗯嗯。齐老师就那么说过我，说话就是活模活样，说心说性，离开这个都不行了吗？嗯，就是这样，他只会重复别人的，他自己不会说，自己不会活灵活现。嗯，那就是赠答多闻，纵耳多闻答古今。那古时候的阿难他更能说了，不就是阿难的多闻嘛，多闻第一啊，都能背下来。所以这些先例都做过了。
做的为啥也不是太
无法。对对对对。嗯，所以我们学心中心啊，你就算是你没开悟，但是你要自己有自己的眼去判断它。你先得就是自有学人，自有学人眼，至少你得有个眼，你去判断哪个就是说的是他、是怎么样的，是对的是错的，你自己能判断，这叫学人自有学人眼。
黄昏序。皇子施工头暗示假使心通无量时力竭何曾忆今日你商量却秋期转使心头黑四天
就应该像是黑四期
黑四期、昼夜疏光照有无诗人唤作波罗蜜、
你看他头暗示忆今日黑四期波罗蜜他才对仗他这个就是他那个禅宗里的错别字他可能是整理的时候也可能是原来就是那个的应该是黑字期、刚才说开悟什么样的这一句就有了你不是想要开悟什么样的吗假使心通无量时就是开悟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心通了心跟那个无量的一切的法它都通达了就这个时候是什么样的就是哎呀原来根本都没有什么一样不一样哪有什么一样不一样啊历劫何曾一今日过去的无量时劫跟今天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你不是想要一个开悟的样就是这个样没个样假使心通无量时历劫何曾忆今日庞子施工投案时就是那个庞就是一直在做有用的功的这个人就是这样的庞子施工就是愚痴之人他一直在有用的功一直在有就是在做有为的功有为的功他心地上有这个有为在他就离那个明心见性远了越转越远越转越远要是真正的通的时候的过去跟现在从来没有个区别不是现在多伟大了不是过去多黑暗了不存在过去跟现在全都是梦幻泡影不存在过去不存在现在哎呀这个明心见性到底是怎么样啊我这个明心见性是这样越商量越远这就是越你商量却秋季秋季就是你不对劲儿了不对劲儿了越商量越不对劲儿越商量越远越商量越远越商量越他还非要商量非要商量本来那个心明镜似的越商量越黑越商量越黑。把那个明镜在泥里头洗来洗去洗来洗去默默默的刷了一遍黑漆又刷了一遍黑漆。你商量却纠结转使心头黑四漆。昼夜疏光照有无痴人唤作波罗蜜。昼夜疏光照有无就是这个佛性呢他一直在啊这是佛性啊这是佛性啊痴人就抓住这个不放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佛性他抓住他了别抓他他也还在照他一直都在照从来没有不照过。这个里头我们的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你商量却纠结转使心头黑死期所以你看着他们在学。佛法说佛说性实际上的话越转越黑越描越不对。他自己还不知道打妄想打惯了自己还不知道。那就是刚开始是要走这段路当然了除了佛法之外没有其他的解脱刚开始就是要这样的然后你才能够专心致志的在佛法里面深入这样的话才容易明心见性。有的刚开始是分心啊还有好多别的事儿那些别的事儿都值得自己去奋斗值得自己去付出就是他心思还用在别的上还有一些就是取巧之心认为还就那样了我比如说我身体健康了是不是我这辈子就可以了我就活得好了我就能够就可以怎么怎么样了他还有这种盼头还就是有这些在后来慢慢的这些都发现了这些都没有出路就只有佛法才是唯一的这才是最好的最有意思的这个慢慢的就其他的引不起兴趣当然不是不做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这慢慢的就开始容易明心见性了中间是要有这个过程的。 这个就是不求雨果，不求雨果了就容易明心见性。如果没有不求雨果，那就不好明心见性。当然了，有的时候有一些习气啊在啊什么的，外面的环境不好又让自己不安心了，那是另外一回事，那跟你的志愿是两回事。你这个没啥关系，就是关照，都没有关系，这就是关照。
但我也知道这内能割舍断了，但是
你割舍断了啊，对对对，你割舍断了也不代表着要跟他们就彻底断绝关系啊。你就是这么说吧，我跟我老公就是夫妻关系，我就是跟他割舍断了，这两个是一个，不是两个，不矛盾。我跟他割舍断，我就要给他离婚，断绝父子关系，断绝母女关系，不是这个意思。啊，对对对对对，那就叫即用即离，即离即用。
诚定害，勇猛精进，诚懈怠，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超世家超祖代，心有微尘还智害，豁然无事动清闲，他家自有通人爱。
你越想要勇猛精进，你越是不用功。怎么样叫做用功啊？一丝一有一丝一毫想要精进的心，把它打掉，把它打掉。这个想要追求一个精进，想要就是再修出来一个什么，就在警觉，不停的打掉这种心，这就是在用功，这就是在用功，这是告诉你怎么用功的。这就是无相光中藏常自在，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不起那个要用功的心，你起那个心就警觉了。哎呀，我怎么又在说要用功了？没个功可用，我又有功可用啊！就不停的打自己，不停的打自己，这都是用功的诀窍啊！这都是用功的诀窍啊！不起纤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超世家，超祖代，就超佛越祖。就是说，你不是老是学着别人说话，你不是老是重复他的话，你不是他说了你去做。不存在，他都没有开过口，他都没有说过，你就按照他的做什么做啊？这就是超世家越祖在啊、嗯！你心里头还有一点点在，那你就是你就还隔着呢。这说的都是给修行人的，因为修行人心里面还有个世家，还有个诸佛诸祖，还有一个明心见性。你有这些东西，全都是隔碍，全都是隔碍。阔然无事，你才是真正的通世家，通祖代。豁然无事顿清净，就这样的这种的，这样的这种人才是道人。豁然无事顿清净，他家自有通人爱。你别以为这样的人就是说的世间人说你这个烂货，出家人说你这个不用功的人，但是这种人才是真道人。豁然无事顿清净，他家自有通人爱，这才是真正的道人。说的是心地，心地上别留事儿。无相光中常自在的前面那一句要看，不起纤毫修学心。注意看啊，他说的是心。我们该加坐还加坐，加坐是本分。但是你加坐了，并不以加坐为傲，不以加坐为荣，不是说要起这个心。不起纤毫修学心，
就是你看我，或者是看海，
没有看法。要这些看我不？还有我看我怎么样看你，有什么重要的？
不重要，就是所以我说，哎呀，干嘛活这么累
啊？那你就这么
说
吧，他
为什么会？我说这些其实都不重要，然后我会笑他们，你心里我
还是不明白。要是说的是，就像你说的那个，这些利益不重要，那他们自私也不重要，他自私他的呗，有什么重要的？
我会觉得，就像我看一个小丑在表演，但是他还觉得他在炫耀。他就是不管我是呀，我是不是觉得这是不是有个高低的分层？
就是现在就说的世间法，说这就是是非，它形成了这个社会。
就是人家就像中国一样，有一层、两层、三层。好，他在第一层，我在第三层，然后我看到了他，是不是觉得他很可笑？
这是肯定的，你境界高一点嘛。
我觉得你今天说的里面有一句话特别特别的好，就那一句话可以适用你所有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都没有关系，就这一个，你说的这些，你刚才说的这些都和那个没有关系。就那个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解脱，这些你说的这些都没有关系。
对，就像老师，
你就是在第三层也没有关系。 好吧。
就像我爸爸看我一样，像我看我，就他要干什么，我立马就知
道。还是没有关系
啊，所以我就说
你干什么不干什么又怎么样了？
说你看我或者看他们
没有关系，看这些干啥？大眼瞪小眼，就是没有关系。
是一个思维上、
嗯、不重要。
他们哎，你像我讲什么话，你就知道啊、哦。我要知道我知道哪个阶段了。你看海波，然后啊、哦，海波知道这个阶段了。
即便是能够看出来，也不重要。
嗯，我知道不重要。我就是说。
那怎么咱们就提重要的？
不提重要的，我就说你们也没有挣钱的欲望。我现在呢，我现在就有挣钱的欲望了。然后我赚钱的欲望就是说，不是给我自己的，就是哪里需要我可以给哪里，我就有这个发心。然后我也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是你的想法不能叫发心，发心是指的是明心见性叫发心。
当然明心见性也是要有的吧。就像如果海波赚钱，海波说，哎，那我要买一套房子。那我说啊，那我赚钱我要给需要帮助的人，这肯定是不行。
我们不需要你帮助，
但是你不需要，肯定有人需要我帮助。
那怎么办？
没有区别，还没区别，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我也需要你的帮助。你明心见性嘛？
他赚的钱给他自己用，我赚的钱是给更多人需要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
嗯，
你这个也在执着于那个。环境，假设你的梦里面有了一场大洪水，你是跳着泥沙去堵呢，还是说出动火去救呢？
不应该是醒来吗？
对呀、啊，你在梦里面，你气喘吁吁的，累死累活的去，
也不妨，其实也不妨碍，我觉得。
大伯说的意思是你这个为别人和他这个自私，这两个是一个意思，这两个是一个，这两个不是哪个比哪个好，在解脱道跟前，这两个哪也不比哪个好。
不过你这个，你做梦的时候，你梦得好，终归是场好梦嘛。就你要执着于这个，你非要分出一个。
这个外面的确实有
善。我告诉你，你做也好，你不做也好，
其实是不影响。
你做了就是没有做，这是解脱道。这就是说的是那个你，至于你具体是做了还是没有做，那个跟解脱道不相关。
他在纠结于因果，他纠结于因果。
没有纠结于因果，只是
纠结于因果。
你想做你就去做吧。
你想到去赚钱去做好事这种因果，不是纠结于因果。
但我没有想因果呀，我只是说想帮别人，没有说
你这
个
是因果吗？
不
你一样落阴谋。
那你怎么不帮帮我们？我们需要你明心见性，你帮帮吧。
这个是我自己的事情啊。
你凭什么就知道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啊？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们不是太自私了。
你说他说呀，你功德能给我吗？对不对？
功德不能给，你就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他了？真正能帮助他吗？你真的能帮助他吗？你是不是要帮家里的孩子啊什么的？你该帮要帮啊，那是你的义务啊。嗯，
就是地空老法师讲过一个人，我忘了这个。
你要有孩子，你就得养他，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说你要帮助所有的人，要通过你发财来帮助他，这都得有点怪了。
就是等于说，我喝一下水，别忘了。就是等于说你有想要去赚钱，还是你想赚钱？
我不想
中年人。哎，这说的这都是还是世间上的事。
夜半子，心住无声即生死。生死何曾属有无，用时便用没文字，祖师言外边是，时取起时还不是，作意说求失没终，生死磨来任相视。
刚才张庆允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不认旧时无相貌，无相貌，你看看心住在无声这儿，有一个无声在。我不要生不要生，有一个什么都没有在，心住到这个上还是没有了脱生死。心住无生即生，这句话你看看说的，修行人才有这个毛病，不修行人没这个毛病。
一下就好大连这句
啊，
我这读到这个心住无生即生死就感觉好大连。
对对，这是就是给真修行人说的。
心住无生跟心住功德是
你
想着做功德。
那你修行的人心住无声都是这么说吧，修行人心住无声是必经阶段，差不多都有这个通病，都有这个通病。所以那个云门才说呢，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个 不见就是不见一物，他游隔万里山呐、啊，游隔万里就是都有这个毛病，总是要提醒自己没有，总是要提醒自己放下，总是要提醒自己离相。一般刚开始都有这个阶段的，都有这个修行人就是这个毛病，修行人心住无声，他还有这个在就是生死，生死何曾属有无？生死不是有，也不是无，用时便用，就是生的时候就生了，死的时候就死了，用时便用，你说什么理呀、啊？不讲那个理，用的时候还说啊、哦，我心里执着不执着啊？没有必要，用时便用，你不是用的时候你就便用了，不说那个道理，不讲那个道理在。也就是说，你要赚钱，你就赚，你就去赚呗，你就在这啰嗦着，又是为自己，又是为别人，你为自己赚又错在哪儿了？没想过为自己赚又对到哪儿了？就对了吗？对呀、啊，那你就没有必要标榜。你想这就这么说吧，你想上个厕所，谁阻止你了？那你想挣钱，一个意思的。这就是生死何曾属有无？挣钱不挣钱，何属于有啊？何属于挣钱呢？不挣钱，你挣的时候就挣，你不挣就不挣。你还说这么多道理，想这么多，再说说我是执着不执着？再说我是为自己为别人，你何必呢？祖师说的可比这个大得多，祖师说的是了生脱死这个事儿呢。了生脱死的事儿，什么叫了生脱死？了生脱死，该死的时候他就死了，他就活，病了他就死呗。该杀头的时候杀头，该病死的时候病死，该圆寂的时候圆寂。
这个我觉得，人就死回来了。
就不一定具体的事儿的恐惧上，不一定都是怕死，怕死是一部分。
对，之前就是常言犯了，怕死。哎呀，我就觉得。哎，常言犯，我就想哭，就觉得死这么可怕了，我现在觉得，哎呀，死就死吧，总比疼着好吧。
那你是疼的不行了，你是怕疼，怕疼的就是大过怕死。
我说别那么疼了。
不过话说回来，当你真的说那就死吧，你也没有死啊。啊，所以说什么事儿你都别害怕，你就随他的便，他也没事儿。
我一窝肚子，我说别那么疼了，别一起吃。你也不好，你也吃不了，我也吃不了，都难受。
祖师言外边事儿，时取起时还不是？你总是在那听祖师的教言，总是重复祖师的教言，那也不对。我的话你也该扔掉。祖师言外边事儿，你就一直在取个什么东西，一直在认识个什么东西，你就是有这个在，就一直还不是。一直还不是。祖师言外边事，祖师言就是外边的事儿。你有东西可认识，有个道理可认识，有个什么可取的地方，这都不对，这还早着呢，这都还不是呢。作意搜求，你去这个总是想要把它抓它，把它求到它，把它抓住它，把它认取它。实际上那个东西就是你捞摸不着，你捞摸不到它。你求你是求不着，你抓你是抓不到，你再怎么样有心思去弄也弄不到它。弄不到他，但是弄不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生来了他也不能咋地他，死来了也不能咋地他，魔来了也不能咋地他，他随便，这个地方本来没有，生也祸害不了他，死也祸害不了他，魔来也祸害不了他，生死魔来随便，我这没有东西你能咋的我。你比如说你盗贼你还要抢个宝贝，我这啥都没有你抢什么呀，你到我这来一趟还浪费你的草鞋钱呢。就怕这种没踪迹的就拿他没办法了。贪嗔痴慢疑也拿他没办法，魔也拿他没办法，佛也拿他没办法。佛子就是这样的，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一种的，就是说的是，就是非要形容佛子，应该是这样的。这就是解脱。
鸡鸣丑，一颗圆光明已久，内外皆雄密种无，镜上视为宏大有，不见头又无手，世界坏时取不朽。未了之人听一言，指这如今谁动口。
就是佛性这个事儿啊，它是一直在，一颗圆光明依旧，一直在。但是你想要捞摸它，你想要证明它啊，你看这个就是啊，你这样越捞摸越远，内外寻觅，你就是捞摸不到它。但是它一直在镜上体现呢，镜上的那个好的不好的全都是含阴放光，从来没有离开过，咋样你都甩不开，镜上护视为魂大有，魂大有就是一切都有。一切都是他，没有一个不是他。但是你捞摸不到他，就是不见头，也没有手，啥都没有。但是世界坏的时候，他也没坏。未了之人听一言啊，我最后还有一句儿，指着如今，我可没有说过啊。你看谁说了，我可没有说。未了之人听一言，指着如今是谁说呢？谁站出来说说？谁开示了？ 没有人开始，你们也别打算受益啊。对了知人听言，指着如今谁动口，没有人说，你们在最后再有这一句啊，我可没说过。这就是他的十二时颂吧，这个应该是十二时颂。赵州的十二时歌挺好玩的。他这个十二时颂啊，宝志公这个十二时颂跟赵州的十二时歌，你要非要说他的区别，我就说一句祸害人的话。既然他们都送出来了，我就祸害他们一下。宝志公这个对于用功的人来说特别的很重要，对于用功的人。那个赵州说的那个呢，就是把你那个用功相都破掉，更像是起用，就是起妙用。他这个宝志公的就这么用功能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的是什么样呢？明心见性就是这个样。鸡鸣愁，愁见起来还漏斗，裙子偏衫各也无，袈裟形象歇歇有，空无腰，胯无口，头上青灰三五斗，比望修行立济人，谁知变作不羁柳。前面告诉你这样能够明心见性，明心见性什么样啊？明心见性之前以为能够立济人，谁知道现在变成了一个不羁柳的了，变成一个人见人烦的了，大家都嫌弃的了，我自己还嫌弃我自己吗？平淡饮，荒村破院实难论，解斋粥米全无力，空对闲窗余细尘，唯却早误人亲，独坐时闻落叶贫，谁道出家赠爱断，思觉不离，思量不觉泪沾襟，谁说我出了家我就没有赠没有爱了，我都要愁死了，我愁的我都要哭了，不知不觉我就在这哭，我饿的呀，我饿的不行了，我怎么说的哎对，我要那个米呀、啊、我要那个粥啊，我没有吃的呀，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咱的庙，你看看赵，所以赵州这么一说后面的都不好办了，赵州蛊惑把别人的那些再弄那些巧妙的东西你都知道了，都更没什么说的，赵州都捅破了。一点你看没有任何说佛说信说佛说法说心说性一点都没有，你看到的就是一个破老头。赵州蛊惑。清净缺乏为烦恼，有为功德被尘埋，无限田地未曾扫，咋没多趁心少，颇耐东村黑黄楼老，共力不曾将得来，放驴吃我堂前草。你看看我好可恶，那些人他不，我出家了他不供养我不说了，他不供养我，他的驴把我们庙前的草都给吃了。很有意思，赵州的这个好玩的很。大概就是这些了，有还有那些还有那个什么。
这个比较亲和，这个赵州的这个比较有亲和力。
不说不就是你看宝志公那个，就是说的修行人容易犯的毛病，修行人容易犯的，就刚才你说了，看了觉得被打打脸，看了被觉得打打脸是好事啊。对，就是容易迷信见性是个什么样子，没有什么玄妙，没啥玄破玄幻，你看看他，哎呀，好不堪呐、啊！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有那个文件里面有赵州的十二时颂，其实大家都喜欢赵州的，其实是，但是志工的这个用来明心见性，用来做功夫能够明心见性，非常不错。就是修行人容易犯的毛病，大家都有说。
刚刚你讲到哪一个的时候，我都快哭了。
好了，你忘了最好。他用的都是俗语俚语。俚语你不懂的话前后多看看查查字典，或者你问问师兄在群里头问问，你单独问我都行。我告诉你禅宗这个东西啊，他说话就是可直白，他贵在你了达那个意思，对于那个文字上他不较真儿。你看他说话也是很粗俗。粗俗你就不用多想啊，你给你弄文雅了你还想哎呦这句话什么意思，你再查一查耽误了。怎么样容易让你懂怎么来。没事今天就到这儿吧。是简单啊，是简单，但是有几种情况。第一个就是你死亡以后你会碰到很多个，你那种情况你就错过了，你的心思不在那儿，就是有那种你也错过了，你不知道迎上去，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你根本都不知道去迎，没有人告诉你，这些都是要有因缘的呀，说简单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
但是现在看过那个书就知道了，
对，
死了这个东西我知道了。是不是到真正死的时候我还有意思，还是说我
你看了这个书的就是那么容易，就是那么简单，是这样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这本书，也不是每个人看了就信，所以能看了就信的这个肯定可以，你信了特别可以。对于特别信的这种人，圆圆老人就这么说了，那你就不应该死了解脱，你活着就应该信了。 活着就应该信了，你活着就没事了，就不存在死了再解脱了，死了解脱就是多余的了。
那有刚开始没意思，后来有意思。
在第一阶段，就是会见到你。那我现在打坐的时候，我不可以见到有光，但是我怎么知道这种光是比较自信？
不是的，不是的，那个你说的那个不是第一阶段，你说的是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不用见光，它就可以成就的。第二阶段呢？你说的是第二阶段，它以光的性质形式出现而已。嗯。你现在的这个不是的，你现在这个不是要见这个光明，那个是对于无相的色身。那个时候的话，他迎那个光是诸佛的加持，那是诸佛的中阴化现，中阴里面也有诸佛的化现，那个强光就是诸佛的化现，是那种的。你迎上去的话，你就得度了，是这样的。你现在不代表着你有这个光，你迎上去了，不代表着这个意思，这是两回事儿，不是这个。你现在的就是你是有相的色身，你这个时候你正好就不要追求那个强烈的光了。他那个时候是无相的色身。那是一种相啊，不用管它啊，不用管它，也不一定是坏现象，也不一定是好现象，都不用理它。就是佛性啊，佛性这里头那个强光也是那个，就是无量的暗处的那个，那也是佛性的体现。那个楞严经里不是说了吗？你到黑屋子里面，你那个什么都看不见，你看见了一个什么都看不见呢？嗯。他也还是见，一般的人误认为那个是不见。
看见黑暗也是见。
对。
开眼见和眼含见吗？
那个就是说的是你现在活着呢，你能思量得到，你还能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等到你一口气上不来了，你怎么去见这个了了分明啊？你的主人公在哪里啊？开眼见和眼还见吗？就是一口气上不来了，这个时候主人公在什么地方？其实你开眼有个东西可见。这个就不对了。
没有看过那个书的人，然后那我的是不是要告诉
你？可以啊，你可以这样告诉他。问题是人家听不听你的，这个事儿很重要。一般的他这么大的事儿，他不听你的。
我们那边，我很巧就知道这种，我就不想让打，因为我那个家人去世，我就不想让打扰，但是根本没办法，他们就不听你个小孩子，人家还是用人家的那一套，就该干啥干啥。
请人来哭的，还不是他给你哭。现在那边有一帮人专门给人家请的，
边缘
的，是吧？
那也没用啊，
好可怕，
人都挂掉了。
能，但是他还不相信，那他就再想别的办法吧。金刚砂按照大光明经的来说的话，它就有这个作用，不混野鬼也能超度。
你超度旁边的这些鬼了，是吧？没
这时候我们如果是清明节的去扫墓的时候，是带一些去放在那个自己祖先那个墓的旁边，撒一些在那里。
不是撒墓旁边，撒到坟头上吧？一般你要撒上去吧。
郭老师，海波说，我生病了，可以挂个金刚砂挂脖子上。
你生病了怎么了？你生病了也不耽误修行啊，没必要。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就是给实在不安心的人在用吧，我看我们不需要，他就是安心吧。
反正死了，死了我也不怕。
甘博说有病看病，
看了，再看了。拿我
自己吧，
拿我没办法，我只能。我说医生都没把我们治好，我说我要是疼的不能难受了，出血很厉害。
你说是唱诵啊，像唱请招请文一样的那个招请文我不懂，但是你说唱诵啊，这个十二时古时候一定是有曲子的。我后来在 QQ 音乐上我搜了，我没有搜到这个十二时歌，这应该有固定的曲子。你就像宋朝的那些踏沙行的那些的，它也有曲儿，现在曲儿失去了，词的内容还在，你知道吧？肯定有曲儿的。还有一个，我们不弄曲儿是啥意思？你弄个曲儿上来，有的人就着到那个曲儿去了。你可以从曲儿入禅，但是你不能从禅你又跑到曲儿那儿去，那还行啊。有一类的人，他给你说禅，他就给你弹曲儿，他认为弹曲儿就是他安神入道了。你一到他那，他就给你弹个琴，弄个曲儿，做个诗，喝个茶。我们可不能那样啊，可不能误解成那样了就。有一类的人，他就给你弹琴喝茶。他说他这就是禅，你说你有啥班儿？
麻将禅，那个白银星上不是那个？
不是他弄个香，弄点儿跟一般的没有那么俗的，让你感到一点点安静啊什么的那种的，那种的小资的那种的味道的风花雪月一点，他就说这是禅。有的是，大部分的文化人都爱这么弄。
那老师禅是什么？
哪个不是啊？
好像谁的字都是禅吧。
嗯，郭老师刚才说那个光的话，那个第二个，那第一阶段的话，那意思就是说自己什么都清晰之后，然后你自己就化空了，化掉了，就是无我了嘛。
反正自己第一个就是死位中有，我印象里头，死位中有的话，就修行人在这个阶段他就自己走了。也不一定是提前知道，这个不一定是跟提前知道有关系。
他不是法性中有的
时候，就是
法性中有就是见你前光吧，我印象里。
对身边的人在做什么你也知道了，只是他看不到你，但你能看到他。
你这都是后面有中阴身出来了才。
但是活着的时候也可以啊。
是啊，就是修行人，大修行人没有中阴阶段，也有这样的，他没有中阴阶段，
元气的时候
他直接就不经过
中
阴了。还有那个大恶之人也没有中阴，他直落直堕地狱。
嗯，还有些那个三个月真火，那个。就是他自己用了三个月之后把自己全部真正的
焚烧，
好像有一个具体。
你说的就是自己发火烧出来的这种的，反正佛缘记的时候他有这个视线，别的那些的我听说的不多吧。
嗯，我记得之前看过一个，就是
有这个也不代表什么。
云老和尚有一个大弟子，他就是自己
比较厉害，
而且他们焚化以后那人还是那个样子的，但是不能碰，一碰结果就立马全一顿过一轮。
或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修行中的人就不会有中阴身那个阶段了。
没听说过谁有，没听说过。
直接的，
因为我们可能也可能都是比较年轻啥的，不知道，没听说过。嗯，你就别立一个新中心的就会怎么怎么样，你别立这个东西。
聊完就忘了。
嗯，不立这个东西，当然也不可能也有一定的特色吧，也有一定修心中心人有新中心人的特色。你就比如说吧，你就说一个最烂的一个吧，就是说修心中心人的这个，有好多人天天自杀挂在口上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没有自杀的？好像也确实没有，但是你不能把这个跟修心中心画个标签挂个勾儿什么什么的，没有必要。
哎，郭老师，如果是金光明杀的时候，那老人
那就是从脚往头撒，
从脚往头撒，就放的是这样放大
点，
对对，越早撒越好，嗯。
念什么
了？那就念大光明咒喽。
平时我们也有念，有时候也，但是就是像我现在还有个老家伙，
那他们按他们的做，你按你的做呗。
对，他灵异章那个，那就是。
那佛教里头有的人他有那种陀罗尼背的，我们新中心没有太强调那个，新中心主要就是撒金刚砂、念大光明咒，是中有就是这些了，这些也是暂时的安心之法。
中有也是安心。
当然了，了生托死不是说了吗？生都是一场梦幻，连生都是不存在的，还有一个死可了吗？现在是他死了，让他去一个好的地方，好让他更好的成就去学佛。那你说这当然是就是梦中佛事，水月的水月佛事，水月道场，水月超度呗。现在这个时候啊，我跟你说，这都不应该了，这都不应该上这个，干脆就别给人超度了。我跟你说超度了他们还有一堆说法，跟你说骂你骂的就别超度了，私家人好好的做自己的修行去，谁也别超度了，也别挑了，完事儿。
我们修心中心的人是修了你就算修心中心，还是
别打不能说啊，不弄这个，我们不掺和这个。
就是说把先做
一般来说就是说要就是你没有这些一定要算或者不算不较真儿。嗯，你像我们正在修心中心的都觉得自己是心中心的，因为他现在在修心中心，他认为心中心是最重要的，他以三代祖师为师，那还再提什么算不算
了？断了呢？
断了的他就说明他又干别的去了，那个也没有必要非要叫他是心密祖师，心密师兄嘛，我觉得。信了你就去做啊，你做了我才认为你信了，你不做谁知道你信了呀？嗯。
路迹不用心。
找回来。
不打完签座不算新密弟子，好吧，你非要算按算不算，你打完签座算。打完签座哪有什么那么多算不算，你说。
我不怼他了。
你怼他呀，你怼呀，我最喜欢看人怼了。
不伤他自尊心了。
你看你看你不怼他他着急呢。
怼他那我们也学习学习啊。
没有事就这样了。
就是有时候感觉就是业的话，业这个东西是一种能量还是一种业力？
业力就是齐老师举个例子，就像是万有引力一样的，就是
无能量，
嗯，就不得不这样的这种的业力就是轮回现象嘛，轮回现象就是业。
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想一个事情，这业就是有点类似于，就是说，其实我意识还没起来，但是我感觉已经有一个能量在已经。对对，
你是说的是趋势，已经有这个趋势了。
对，就是我那个比较清晰的念头还没。
那就断嘛，那就断嘛。我们的断就是不管它是粗的还是细的，不管它是在趋势的中间还是趋势的开始，反正发现了它就断。断的时候也不管是开始，也不管中间，也不管是结束，都不管就断，就这样。怎么样？不受业力牵引，那就是发愿，愿力大于业力啊。愿力大神通，就是业力能够，就是神通不抵业力，愿力大于业力。发愿，我就是要做佛，再别的再也不要了，就要这个，不要别的了，就这样，这样就不受业力牵引了。愿力大于业力。
要做佛，
这是自说说自己的。你有那个业力可在，你就是要学佛，要做佛，就能够抵抗这个业力。
这是发出的
愿。嗯，对对对对对。啊，那就是对对，这说法，国际上的说法就是不存在业，业是梦幻泡影。
不存在钱，存便宜、
嗯。那当然了，
用来对抗这业力。
业力的就是没有个业力，国际上来说的话就不存在这个业力，了知业障本来空嘛。
是本来空，但是
你就是这个不由自主，它也是空。嗯。你知道大部分的不由自主是啥呀？是不是说的习惯？是他就是说的是，就是那个驱使惯了，他怎么也挣脱不开，他认假作真了，他怎么也挣脱不开，那不一样的。
对，我就是有时候会感觉自己有点挣脱不开。
没事，你挣脱不开，你也只管断，你不管他是不是挣脱了开了，你就只管断，不管效果。我们心生心做功夫是这样做的，不是说你断了马上思维就不起来了，不要求这个结果。反正你有觉醒之心了，你就提醒自己断断断断断，你不去追求断的效果，别害怕，那个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这要久久用功的。
就是要，
你就断，你就断，心中心就一个字断，不比那佛号要亲善呐、啊？
嗯，你心里一想断就断了，为啥？
念佛号就是断，断不了，那你要念佛号呢？
好难哦！
那
要念佛号能断也行。
那
要能念佛号，
什么叫连绵不断啊？所以你不懂。
不管它是不是连绵不断，你就只管断。其实这样的话，其实更轻松。你就只管断。我们没有说让你断到没有东西可断了。你看祖师从来没有这么说，祖师就是说的是你只管断。他没有说让你断到无可断的时候了。
随时感觉在翻轮子。
那你就随时断，你现在就断了，你现在能断这一秒也好啊。
你就轮断了呗，他再翻你再轮。
贵在一直断，不怕他一直有，他一直有没事，只要你一直断。
你发现
这个断是指？
对。
我关照他，不搭理他。
对，我不是关照他，关照他还是搭理他。断断就是断了，没有什么
指
不
指。指的别长了。
我们现在不指了，这就是断。
比如说我有时候我们也觉察到，其实是我还是随着他在走。
那你就别随着他走嘛，别随着他走。
那不还是得我的觉察吗？
啊，对呀、啊，你就说的就是已经觉察到了，没觉察的就过去吧，就忘了吧，你再去追讨，我还没觉察了，那没有意义了。觉察了就断就行了，就很简单。说了再多就是一个断，现在先断一会儿啊，就这样。现在先断一会儿也行，嗯。就是这么说吧，现在咱先不研究一会儿断，哎，这就是开始断了。突然意识到了，喊断后，心里紧紧的慌，怎么弄？断，接着断，管他怎么弄呢，你只管断。
不舍得一坐下去，
不是不舍得断，不是意志力不够断不了，
还是这个只管断。你又理了那个舍得了，你理了那个舍得了。
心里紧的慌，有时候我就是心里紧的慌。
心里紧的慌，别理会这个紧不紧的慌。别理会这个紧不紧的慌，就这样。
感觉有时候这个能量都是。
别理会啊，那这个时候不说断吧，另外一个词儿，别理会。嗯。
这不是打坐的时候，翻滚就更厉害。
不觉得了。
打过去了就忘了他吧，不提他了，行吧？
我都不知道太多了，还是坐不住了。
就是无名。
你就是
无名不是
你没有翻过就不说了，等到到时候的话有这种情况我会告诉你，别人的不一定代表你的，没翻过也正常，我也没觉得我签字我翻过种子。嗯，
我也没觉得
翻过。对啊，没，我都不耽误什么呀，
做不下去。
他都有的人快做不下去了就告诉他你这是翻种子也行吧，我看
全当替换一下他这个
工作。这些经历啊不是每个人都要必经的。
你的翻种子是什么呀？
他也不是翻种子，他就是以前那个劲儿憋惯了，追着那个东西追惯了，他现在不追很艰难。锻炼得成功，现在说了吧，风雨行，没事了就撤吧。袁焕仙啊，袁焕仙应该不会怎么就是夸他在这一块。
对对对，骂了，当时骂了，大概的意思我就发现。
不用说了，你都说完了，他开了天目，他师傅骂了他，完事儿了。
说打住打住，再叫，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去见着谁，见着那个虚云老和尚，虚云老和尚说的意思说打算对面，就意思说你再也不要再问了。
嗯，
但是我就是反而起了疑问，就是
说的又怎么样啊？在这个做功夫的人来说，我原来没有做功夫，没有警戒，我现在做功夫做出来一个警戒，好像这个事儿就是一个非要说的事儿了。但是实际上的话，对于解脱道的人来说的话，这就跟你吃了这个桃子跟没吃这个桃子一样的，你干嘛不说你吃桃子，你偏偏要说一个你修出来一个开天眼，还是他执着了，还是他当真了。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善巧的说就是这么说，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他为什么非要跟我说这个？他不说他今天迈了几步走到我这儿来了，他不说他吃桃子的事儿，他非要说他开天眼的事儿，他明明还是心思用在这上面了，在这上玩了，在这上动心思，那就是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他觉得他今天遇到了不寻常的事儿，可能还是个好事呢，要不然他跟我说啥？所以我偏不听，我不认为这是好事。这种的事在心中心这太常见了，我不是说开天目常见，心中心打七只让打28天，就是说你打坐时间长了，有的时候会出警戒的。你以后往后打，每天12个小时，等到你打了4个7，那天天都有警戒，在那里头，在入定里头，定里头有定里头的警戒，你就在那里头玩，万一你没有明心见性，你可在那玩上了，就是这会儿这个警戒中我又这了，这那会儿又见了那了，突然的千里以外听到谁说啥了什么玩意儿的。那您那时候没有明心见性，这个心思就应该用在明心见性上，你就在那光留恋过路的风光，留恋这个花果，对明心见性只有坏处没有好处。所以祖师干脆28天以后不许再打了，没有明心见性也不让你再打了，因为你这个时候没有明心见性，你已经做惯了，越做越功夫，越做越有功夫，越做越出警戒，你在里头流连不舍，麻烦了。那个好坏在我们在解脱道的人来说的话，跟你刚才说的吃个仨瓜俩枣跟不吃仨瓜俩枣是一样的，他不是这么认为的呀，所以让他打住。在修行人这根本都不是这个，不是坐上出了一个开天眼的警戒，这跟这这么说吧，跟见性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说的这么神秘，什么打住打住故意不让说什么的，越说越神秘了。他们的意思是这个东西就不稀罕说，你就不值得说。问题
前面一点就是这个，
天天都往后拖，拖到半夜才打坐，不想打，我看你是闲的了。嗯，闲的了，你每天定好了你就打，每天定好了就打。你这种人呢就应该让什么什么老公啊父母啊逼逼你弄弄你，一会儿不弄了你就他那个落到那个安闲上了，落到安闲上了，落到那个自在上了，那能行啊？就应该让别人来就是吵吵你，那就是弄弄你，你这烦了你就那时候就愿意打了，打劲儿打的那个有劲儿了。你定好时间，不讲理，该做就做，既然下定决心要做一千做就不讲理了，不是每一次要光辉理由才能做的。你要做就做了，早死早超生，早点做完早完事儿，每天啊。
早死早超生。
我说的不是一回事儿。我们死了还要再轮回，不是这种问法，是我们根本都没有生过，这样才是了生脱死。
老师，你可以说那种，先别骂我。
你既然有的问，你害怕什么骂呀？没事，你问，你尽管问。
就是我没有，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禅，就是刚才他们说的打坐得到什么，在定中得到什么境界，我都不用在定中，我就随便做个梦或者随便有个什么就都有什么境界，我
那又怎么样了？
我那以前我都很在乎，就像老师说的，我刚开始都很在乎，觉得哎好玩，哎又来了。后来我就觉得啊也没啥意思，不究竟，总是心不安，就是可能没有到解脱到。
还是有一点点在乎，要不然你不会说的。
对呀、啊，我是很在乎那个。好，那些行通的那些人呢，就以前还是
那个外道在这一块他都弄那个去了，弄得没边去了。你要是在那里头禅定功夫深了，你也会有一些警戒。你就是那禅定功夫深了，慢慢有一些禅定，有一些神通了，就是说有，那你要是再有那个有相之见，再着相，魔看中的是那些。我们现在既禅定功夫也不深，就着相着这么一点，也没啥本事，魔也看不上我。你别动不动一修行就说被魔扰，没到那个时候。就你那些警戒跟那个五十阴魔比起来还是差得远，五十阴魔那些警戒都是很深的。
那所以您都在一定会遇到五十阴魔？
没有啊，刚才说了那都是很修，要修禅定很深很深的才能碰见呢。不是一定要碰见，但是你有可能碰见，佛就会给你说呀。佛说法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说法就是要这样的。
也就是说那种达到成就的，就是最终修行成佛的，也有可能不碰到五行。
应该会这么说吧，多少都会各自有各自的阻力，各自有各自的障碍。不一定说都叫做魔境吧，不一定叫。
那叫十念魔力波的成佛的时
候。那是在凡夫那儿现的相，在他这儿来说的话，你也可以说他就没有遇过，这两个都可以啊。
也可以兼顾的，对吧？
当然了当然了，我们心中心法尤其是这样，因为我们心中心法的原理就不是说必然要通过这个，我们就是直接让你开悟的。这是赵师兄在打，他在打什么呢？不知道。
我给他和那个淡泊说我呢。
怼不过他，邪怼。
他好能说呀。
你就不如你去看一看《七解称佛》的第一则公案，就是给你说的。
我知道，打开都是铁。
不是，那不是的。七解称佛的第一篇，七解称佛的第一篇心化，心化什么？心化打维挪呀，那个。那修行人有修行人的坑啊，修行人的坑就是说的是禅定，就是个大坑。一听咯噔一声，他完了，他入定了，我没入定，这心里。所以有的时候啊，就是就不那么在一块公开说警戒了。这告诉你这是个警戒，你过去就行了。问题是他一说，别人就心里头在这捣鼓，完了，我没有这个警戒。
我打了牛丸，
啊，对，心里头开始起疙瘩了。其实的话，
知道了，各修各。
你就哎了就也那个什么，我们是直接的，就是说见性这回事，你是透了还是透脱还是不透脱？别的这些的话，不去卖弄，卖弄这些的都是属于祸害人的，很一般来说就离他们远点就行了。多见见那几个爆炸的，你多见见你就知道了。就像你这种水平，你就多见见他，你也不会上他的当。你一看那个爆炸的人，到别的事儿上都可迷瞪、可着相，你就烦了。他再说爆炸，你就烦死他了。
我
现
在烦了，爆炸什
么？他们那种爆炸的，为什么还会那么迷呢？
他着相，所以他一直要个爆炸。他因为他一直要个爆炸，所以他就觉得自己有过爆炸，老爆炸，他老是跟你说爆炸。我在打气的时候都碰见过，我说过以后再也不要了，我都要烦死了。以前的时候是道理上也都明白，但是觉得自己没有爆一下子，你说去吧，一去了一看了看了几个人，那几个人天天给我提爆炸、
啊、
一提别的那个烦恼丛生，那个见地差的要死，差的你都想躲了，
就是
他想跑，
他们只是提爆炸，没有说真正爆炸。
真正的爆炸是啥样呢？真正的爆炸就说的是见性，
刚刚讲你的感受，
对，就说自己的感受，说的惟妙惟肖的，
说的感觉我们没有，都是他们在用
啊，对，但是你一听到别的见解就很差。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不一定说就是爆炸过了，他就一定。
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也不是见性都是要爆炸，这两个都可以说，这样就行了。
那爆炸是什么情况？
没爆过，
不知道
、
哦、你何不问见性是什么情况呢？刚才都说了，爆炸不是一定都是见性，
那
见性不一定都是见性，就没有这些了，再也不上这些当了，见性也是让你上当了。
老师有个
见到初祖了，不做圣心是善警戒，若做圣解即受群邪。你还那个啥呢，你醒醒啊，醒醒醒醒。
网站视频图靠旭总靠不住的，方说啥
来
靠旭总靠不住，说的是韩旭的他那个图，他时间长了他弄不住美工的了，就你还有点劲儿。哎，我有一个美工的方案给你参考一下，原来的那个。没
事，你说美工行吗？你说设计的方案。
啊，
最讨厌别人
设计的方案。
那不就是美工吗？好吧好吧，没炸平时。那他说明他还是设计，是美工里头地位比较高的，美工里头地位比较低的那些的，你都啥都不是，我让你画成白的你就得白的，让你红的你就红的，最后呢美工一拍桌子老子不干了，就是这种情况。没炸平时偶尔也会知道身体不是自己，偶尔一下又忘了，身体又抓得紧紧的。身体不是自己，知道这个不代表什么，不代表什么，你还是把这个扔开吧。你那个炸了也不代表什么。对，他那个知道身体不是自己并没有用处。你把你知道的这个扔开，你不知道也就算了，就是你迷糊不是错，但是知道身体不是自己的这句话不对，把这个要扔开。你以为你知道了一个理论，实际上你知道的这个理论还不是真的懂得明心见性，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对。不要上当，不要上这个炸爆炸的当。心理之家就是他弄的吧？方便抓就提醒自己别抓，对，有道理。
特别好。
小哪吒是赵静画的。
赵静画啊，一定观摩。
有了也可以，没有也可以，没事儿。
就头蒙蒙的，然后感觉里面有个筋一直在抽着。
还是那种的，
就
是
不自觉的会头抖啊。
放松，如果觉得哪有问题就是去看病，微小的东西不影响什么，你就忽略它也行，你自己定吧。
自己还说我
你是比较厉害，那个时候最开始的时候，现在不知道怎么样，就打坐的
没那么懂、
啊、不适合那么特别猛的，特别猛的动作是不太好的，对身体不太好，打坐的时候不要出现特别猛的。
我感觉最近把这身体松了，就是盘单盘还能盘一些，以前是盘都盘不了，只能双，我只能在那个现在还能做做单盘，我觉得单盘的时候还稳一点，前面40多分都
你怼不过他，对他怼啊，
怼不过了。
哪大图还没上传呢，后来要照
镜。电动的哪大图？
好看的图片嘛，放在手机上。一直
还
会，我就一般和他们，我都不说个拙也不好，说个不拙也不好。先度淡泊。
打坐4个小时，到了3个半小时的时候就哪儿都不舒服。你打坐6个小时的时候，到了5个半也是这样。你打坐2个小时，到了1个半也是这样。你还是只管念咒，像刚开始打坐一样，只管念咒，只管念咒是最容易混过去的。你不只管念咒，那时间就很难熬，都一样的，这没有什么的。别看时间，看时间看得挺准的啊，3个半小时。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打着打着，就一看时间就超过半小时，就前面很舒服，然后后面半小时时间哦哦。
他这就是这个意思嘛，他就是他打4个小时到3个半也是，别这么看时间，别这么看时间，你熬也熬不过去，就是像刚开始一样，只管念咒，忘了别的。还有惊喜在。
昨天王松山更逗，他那个为了能够看时间，弄了一个声控的灯，吼一声，那灯就亮了。
别告诉别人，别告诉别人，别人一听就忍不住要学。别说，别说。
有一次我在发信息给海波，然后海波在打字，我说你在干嘛呀？他说。
不行，不能故意这样，不能故意这样。
我在哪儿等我？发信息，我跟你讲，我说我
有，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不要说话，不要说话。
有意思啥的，我跟你讲他的。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我也不知道他打字，我刚发信息，他会。
对你这个揭发很好，揭发了他就要批斗，不能这样。别搭理他，别搭理他。
哎，我以为他有特异功能呢，还能打字。哎呀，
我一般都是早上打，如果是有一些其他，比如身体不好，或者是前一天累了，刚才起不来那一点。
世
界离开你是可以的，没事儿，你就死了心了，扔开它吧。 也就是这么说吧，度众生也是一样，不到十五众生可度，这里谈不上度众生。哎呀，你到时候你打坐你就知道了，到时候你打坐就谈不上条件了，反正你必须得打。
上座吗？
哎，咋会坐了一个多月了呢？你不是前两天刚坐吗？心中心，
我不能做到严格的就是一动不动。
嗯，就是心中心还没开始上哈。咋子都不够，
就
是
一上就上去了，
就是你死也不下来就行了，就这么回事儿，你就不下来，老子不下坐能咋的？能有啥事儿？
一个半钟头，比如说你手机响了，然后我再坐半个钟头，这算了，这肯定
不算了。你为什么手机响要去接他呀？他能咋的呀？
那对，那就是还是要把手机丢原因是吧？
这个也不
分心模式。
反正我有空就看见。
不是，你就让人家找不着你就完了呗。
做开机就是一震动啊，
所以等于你是等一下对方还以为你不听他的电话，
因为你也担心你
我舍友，
不担心一坐就坐上去了。我上座之前我就担心，哎呦，结果我一坐就坐上去了。
就是我要是就是手机丢远一点，反正就不看他，能坐差不多一个。
也不是丢了呀，万一坐在更小时
怎
么办？
就是你说的那种现象嘛，你晚上离得近，手能摸得到，那也
不
好。
那
不
更好吗？
每次都我。
那你前面坐久了会。
我们不是这样做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就是坐不住也回到咒语上。发现有坐不住的想法，这是没有念咒，这是想到自己坐不住了，那回到咒语上还是念咒，不管坐住坐不住，我们是硬坐到两个小时的，就是我不下来。没有念咒就回到咒语上，就这样坐下来的，不是说我坐住了，我坐了两个小时，不是这样的。
坐不住也要坐，动一动也要坐，反正
就没到时间就得念咒。
两个小时嘛，就是不到的话就坚决不下，是吧？
不到的时候不是坚决不下，不叫不到就继续念咒。嗯，就这样的。
老师，你说我舍友，因为我有个舍友，他可能特别爱和我亲和，他一下班回到宿舍就小宝是吧，他就叫我要和我聊天，因为有一天我打坐嘛。我时间没到，我就在那坐着。他叫我，他说睡了吗？睡了吗？我就不理他嘛。他就趴到我床上，他把我帘子拉开，你在干嘛？然后我就这样拿着那个黄布条念着，我就没有理他，我用眼睛看了他一下，我还是在念咒，我就没理他。然后他可能也知道了，他就把帘子拉上了就走了，下去了。
嗯，对，你就是这些公用的住的这些地方，反正隐藏不了，他知道了也没多可怕，
知道也
不可怕。
嗯，
你在帘子外面挂个糖，
因为我觉得一个正常人他是不会。
不让你觉得
白唱
的，
不正常，他可能不说。没想到他，对他可能，他就是太想和我说话。
哎呀，你别在乎，就那么做，没有任何技巧，也不妨碍能坐下来。
哎，你说那
可以啊，可以啊，看他自己愿意不愿意了。我认为所有的人，他不学佛的，他也可以上六字大明咒。哪怕他信基督教，他也可以上。
哦，上周好像那个
就
是这
个，
你
想了两三年。每天半个小时
对啊，冥想是苦呀，因为冥想是锻炼大脑的，那在做重复。但如果你持续的话，你手就这样的嘴巴还要，那肯定会累一点。
那我
知道这个苦，
那我就不知道。然后我倒是把那个六字大明咒啊，我还带给他了，然后让他看，还带他念了一个就皈依。
哦，对对对，
他
愿意不愿意？他
看了一下，他好像没兴趣。然后那本书就一直搁在他那工位上，我看了。一个多月他也没动，后面我就把他拿回来
了。他还不知道这个事情，他不能深刻理解这个。
也是年纪没大吧，有些东西
影响
了，打你肯定
打他。嗯，你说打个他就觉得哦，你是在冥想。
冥想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冥想
应该不一样，
躺着冥想。
就是想象自己在云朵上面。
不一定，反正就各有各的方法，也分很多宗派。
而是他们冥想的能开悟解脱生死吗？
不能，就是那些就是它就属于96种外道，还有他的寄托，他也不一定为了了生脱死，他只要真正想解脱，他最后还是要找到佛这儿。只有佛这儿才是真正能解脱生死的，别的那个可能有点沾边儿，但是他不会是究竟的彻底的。
但是他们也会有喜悦感，禅悦。
你别说那个喜悦感，你没看那个印度的苦行僧啊，苦行僧就是那种叫抹灰那种，就是他什么都不穿，他就在身上抹一点灰，就那样，他什么都不穿，他以不穿东西为他的修行，那再冷再热他也都不穿。他们那些人都露出来那种自在的快乐，都显得可快乐可快乐的了。有的人就是以苦行为快乐呀。
他当个人快乐也是没有。
对呀、
啊，他印度不是有那个佛手吗？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折磨自己？
在那个《楞伽经》里面和《维摩诘经》里面都说过，这个单着于法乐的这个就是批评小乘，批评的时候比较多。小乘就是单着于这个寂静，这个没有污染的清净，单着于这个乐。你说是啥？
我吗？
你刚才说啥？
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呢？不是他们印度不是有佛法吗？怎么不去？
他你觉得他折磨自己，他觉得世间的这个是折磨自己。
我要不知道，对，
因为我是看见过一个印度的，他就是一直举着手，然后就都已经哭干了，我感觉哎呀，我一看，然后我一想，我要是这样，你多难受啊！
啊，那些印度的外道的就花样可多了，现在也有，他们有这个传统，只要你不就是脱离世间，自己去修行，印度他有风气，他就尊重这些人。这些人一年一度有一个大游行，你去看，就挂到那个枪的尖上，那个肉挂到那儿，背挂到那上，勾着一块肉，然后他在那显示出他很快乐，什么样的都有。
他们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吧，没有了，就这样吧。
嗯，
就
这样吧，后面说的都八卦了，八卦了。行，师兄们再见吧。
嗯。